哦，对对，我上线了，我这来了一个师兄，我们在聊呢。
他们家呀？
啊，对对对，别搬我家，这就是聚会的地儿。没什么，
就是把家都拿出来做道场。
不拿出来做道场，它也是道场。你在哪儿，哪儿就是道场。
说的对，你打坐特别好嘛。我也不敢说自己是打坐，我开玩笑嘛，坐一坐，坐一坐，静静的坐一坐。不敢用打坐来亵渎这两个字，我就
打
坐。
坐是很好，挺好的。它因为你能看到，就是有为法之外的东西。打坐接触的那些体验，是一般的世间的有为法接触不到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佛说空啊，能够稍微的契入一些。就是外道他修打坐，他也能够慢慢的就是跟世间法的思维不一样一些。但是心通心的这个，就是包括六字明也好还是什么的，它主要就是咒语跟手印它快，它就是跟佛相应它快。它其实它不是打坐，它就是借助打坐的姿势，它就是咒语跟手印。它这个每个咒语配的手印各自不一样。
那很复杂。
你要说复杂就复杂，哎，师兄好。你要是说简单就简单，简单就是你就只管念佛就行了。你要说复杂，每一种修法它配的手印不一样，那看你干什么了。你要想明心见性，你修心中心力量最大。但是你要不了解心法，你就先修修六字明试试，你就知道，哎，心中心法是啥味道，你就能体验出来了。然后其他的法，你比如说楞严，我们有楞严咒心。楞严咒心老人传的那个也是有个咒语，然后他也配手印，他的手印跟六字明也不一样，跟心中心也不一样。他那个就是主要救急，就是淫欲心，淫欲心有时候起来啥都不顾了，那个时候的话不分三七二十一，一念那个就有用啊。就是每个人他的每个法，他的主要的利用不一样，当然每个法都可以明心见性，但是每个法它的利用各不一样嘛，重点不一样。
楞严经我也很喜欢。
我们老人传的楞严咒心，楞严咒心就很简单。楞严咒你读起来可能要20分钟吧，楞严咒心就几句话，
楞严咒20分钟哪里读得下？
读不下来哈。
楞严咒还是很大，大悲咒多。
我们还有个大悲咒心，我们啥东西都可简洁，以简洁为准。我们还有个大悲咒心。
大悲咒是南无阿弥陀佛，多么念念。
啊，我们有那个
念
大
什
悲
么？
咒心，跟他念的就不一样了。包括我们的楞严咒心也不一样，你是灌过顶的还是没灌过
没
顶
有，
的？没有就算了。坐，师兄坐，喝
但是
茶。
我能够感觉到静坐的乐趣。
你现在也没有啥事儿了，你就不妨坐一坐。我建议你就试验试验心中心，不是六字明，你就试验一个月，体验一个月。以后的话，你可以不做呀，体验一个月试试。对对对。
不是我就是很虔诚的人，就觉得一旦要决定做，我不会说以后就不会做，就
那你这么
这
多
样。
法门，你修哪个法门都是好的。我觉得试探总归没有坏处。
念佛就够了。
师兄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聊，都可以问啊，线上的也可以的。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你上线也可以聊的。李师兄是啥特点呢？李师兄就是要有福报，离不开福报。谁福报不好，说明谁修行不好；谁修行不好的，谁福报不好。大抵是这两个要搁一块儿说。我说，那我心说，那个自古以来的那些高僧大德，他福报都差，他怎么遭那么多罪啊？凭啥他遭的罪就多呀？那是不是他们福报都不好啊？他不遭那么多罪，他还成不了那个高僧大德呢？你这都按照福报都一概而论了，要都福报，那释迦牟尼佛他就干脆他还就当国王就得了呗，当要饭的干啥？大抵他这两个要搁一块儿说，他的特点是这个特点。坐，师兄坐。
以前有个朋友也在这里，
哦，
就是在这个什么的。
好的，你有什么疑虑都可以聊，一般的话就是聊一聊疑虑，聊一聊顾虑。没有问题了，再灌顶。你有啥
不
就
是
是不好的都可以说说。
没有什么不好，我就是我有个师兄是，在文化室的那个应勤师傅修的这个修行，他呢就修了有好几年了，他就跟我讲，就说叫我学学做打坐啊什么的啊。但是我呢，我也是修密宗的，我上次是青海的。玉树那边的，上次我也皈依他了，就是我修我家乡嘛。但是，我以前我师傅也是，上次也是叫我打坐，我就弄不下去。后面这个师兄呢，就叫我修那个心中心打坐以后，他不是给我一本那个
六字
大
明
明
咒
大
修法，
明咒的修法的本子嘛？我看了以后我就做， 但我从那一做我就做，一下子开始做，他说两分钟不久的话你可以慢慢往上升了啊，半个小时十分钟这样，但是我一做一两天我就做一个小时，但你过几天我就可以做两个小时，我就很认真的做，做了以后呢，做了我现在就差不多是做了两年了，两年了呢就他们就灌顶了嘛，说有修还有灌顶后面就有其他的咒要有手印嘛啊、哦？
对对对，
他就我就是那个打怪咒一念这个嘛啊，后面我就说，哎呀，我这个老这样子修好像也进步，说没进步也是假的，但是我就说也自己也觉得我的心静了很多啊。以前呢就是好像觉得事很多啊，做起来练习呢总是就好像很烦躁，我现在一坐下来就很静。我就能够再忙，我也会把那些经送完了以后再去做事情了什么的。但是我就想还想提升嘛，还想能够修到明心见性了到生死最好的这个是目的。
说的对，说的好，嗯，说的对，说的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佛让我们明心见性，不是为了让我们要离世间法，要隔离世间法，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世间法一切的根本的矛盾，一切根本的疑惑跟烦恼，就是因为没有明心见性，所以才有了这么多事儿。所以说，你先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解决了，别的事儿就好办了。你不解决这个事儿，弄不了。你通过学了这么长时间六字大明咒，你发现明心见性最重要了，这就最有救了。心中心法就是解决明心见性问题的，它解决这个问题最快，解决其他的问题慢。比如说呢，你修了之后身体会不会有好转？会有好转，但是不代表着你修了心中心你的身体就会病就会好，不是的。但是你修了心中心，你只要奔着明心见性，绝对可以明心见性，就要那个不求于果，绝对可以明心见性。
嗯，是那个来了，我起码要招待呀。他就觉得我一天到晚说，我一天到晚就是奔着钱去的。我说不是的，人家病了，人家来，人家很痛苦，那我现在给人家不治疗啊，那也不对。他意思就是叫我们要一天到晚来打坐来修行，我说不是这一直
治疗也是修行，也是修行。
对呀、
啊，
我说大德不是讲的是是佛法不离世间法嘛，这也是属于世间法，要把起码人家来了以后，我们要按人家心里，起码很多病，我跟你说很多病都是心里也有问题的，就是我说的这个病就是导入怨恨烦，你起码你这几点你不解决，你的给你弄好，你还是好不彻底的，是不是？我说我也就是学术。
世间的人呐、啊，就是他的病，你给他弄好了，他好了彻底了，他还有别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病好彻底了，又有别的病，这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说根本还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这个病就算是你有病，他也不应该成为你的障碍。有个病咋了？有个病就跟天阴了一样，那不是很正常吗？也没啥。
嗯，我也觉得也是，所以我说。他说你这么久了，我说我现在我两个小时我尽量我能够做，天天都能够做，只要不是很特殊的情况，我都是做两个小时。
那你修心中心应该很轻松，心中心六字明如果能做一个小时，心中心就能做俩小时，你就六字明你都不需要做俩小时，都多余了。心中心做俩小时比六字明做一个小时还要简单，何况你六字明能做俩小时，你心中心做四个小时都没问题。
那一次他就是去，他们是好像是共修吧，他叫我跟他们一起做，我做了四个小时，做了一次就。
主要是他那个六字大明咒那个手印呢、啊，结起来容易松，咒语念起来有点单调，心中心的这手印结得很紧，咒语也复杂，所以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俩小时撒撒水，很简单的。
我打手印我就很容易打啊，他就说我打手印打的，我那个师傅就说我打手印打的蛮好，说我蛮那个。
跟这个没有关系，跟啥有关系啊？跟你是不是要明心见性有关系？你只要奔着这个来的，就最有希望，手硬手软啊，没什么大问题。
他就说我打手印，我能够坚持下来。他就说打手印手会痛，我不痛的。我只要我只要那个做，我做两个小时，我有时候就我根本我这个手不是觉得不
疼。没事儿，没事儿，没有关系，就是手疼不疼这个东西是不定的。没啥事儿、
哎。我说我这样子，我要明心见性。我要能够找个师傅给我皈依，给我灌顶。
原来呀、啊，你就是皈依的那个密宗师傅啊，就是这也很好。但是无论佛法中在哪位师傅那儿做了皈依，都是皈依佛啊。他那个师傅是见证人啊，所以说都没有关系。当然了，你要在心中心法这儿来说的话，你只要学心中心法，也都属于是皈依 这个上师也都属于是这儿了。但是呢，元音老人多次强调依法不依人，他本人元音老人在世的时候非常讨厌对于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人家要是当面给他磕头，他当面就骂得可厉害，就吼人家，我最烦你这一套了，赶快起来。所以说不用考虑这个个人的分量，没事儿。
修心中心的话很容易引起见性嘛，所以我就是想说那个。想灌顶的修那个手印以后就快一些，就好一些，就更那个一些了，你就这样子。
只要你奔着明心见性，就是皈依元音老人啊，就是皈依上师，皈依佛法僧，没事儿没事儿。
经常听元音老人讲，他说。我那个师兄说，他说你没有灌顶，你不可以听这些的，所以我就说，哎呀，
不可以的，你没灌顶，你也可以听。
叫什么偷盗啊，还是什么？
不用，你多听，你多听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没有说你是道法，你就不属于是道法。
他说没有灌顶，没那个手印，就
是。不
是
的，他那个就是灌顶跟手印，就是那个灌顶。那以后那个咒语的念法跟手印的解法，这两个是要灌顶告诉你，其他的元音老人的东西都可以看，谁都可以看。只是说具体的那个修法需要灌顶告诉你，就这一点秘密，就是具体的那个咒语怎么念呢、啊、手印怎么结啊，这个需要灌了顶告诉你，其他的元音老人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秘密，谁都可以看。
也是五六年前的，一个师兄多年没有联系的，前几天他联系要出去旅游，要我跟他一起去，这样子就认识那个张师兄了。
张玉平是吧？
他就把我推荐给你，叫我到你这里来灌顶。我说哎呀，那太好了，这缘分到了，我说。
在这儿灌顶的话，也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是齐老师给你灌顶。我们这儿都是齐老师这一支的，以前他经常到深圳，现在年纪大了他不来了。但是我也是带，我们都是齐老师的弟子，我们是师兄弟。
我听那个师兄讲的齐老师，他好像也说是在齐老师这里。
对对对。
就是我那个师兄。
你一会儿灌了顶，也属于在齐老师这儿灌顶的。
我那个师兄也是说，他说你不要求，你自己自然有，那时候就会有灌顶的师傅来给你灌顶的，什么样子
都好。你反正你一问呢，我们这些都不会推辞啊。你只要你问，你不问没人知道。这个之所以这样，是天天不教他，他就变黑了；不打教他，没人管他。你看看有啥问题没有，还有啥问题没有，有什么顾虑，有哪个地方拿不准的，没把握的地方都可以问，没有疑问就可以灌顶。有疑问一般就是先聊一聊，可能就网上也有一些人，就是大家在一块聊一聊，没有疑问了最后就灌顶，灌了顶就结束了。在前头先聊聊，如果聊聊能够解决一些疑问，你少点思想包袱，少点讲究，你做起来的话更快。
但是我倒没有什么，但是我就是说我认定了，我都是去做。我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师傅灌顶嘛，后面那个师兄也他自己修，也就没有那个了，没有很早就联系。以前我经常做了以后，我会给他报数，今天做了几个小时，今天到几点，做几个小时会给他报数，就打卡。不能到点需要给我报，你现在已经能坚持了，需要给我报。后面没报了以后，后面一直这么修了那么久，没有碰到一个师傅灌顶，我就还是我就觉得好像是这个没有明心见性。但是我也明白了跟一些很多道理，也是
当然了，你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少多了。
哎，对对，
看佛经啊，看祖师的开示更相应了。
对，
这个是45度角，既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它是45度角。对对对对对，你老是这样的话，胸会闷，不能贴住这儿。
没有，胸也不闷，我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往前倾一样。
那个放松吧，放松吧。打坐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都是调理，就是平时可能有这毛病。现在的人弄手机，多少都有一些的。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说，是我打这个手印打后面有也是有个师傅叫我，就是说这样子，反正这个也是这个手印。
那是属于静坐的，我们是不是的？我们就是手印跟咒语三密加持。
我这样子，我虽然没有打手印，但是我还是念六字大明。
行吧，没所谓吧。你能修六字大明咒，你大概对元音老人说的那些东西能够有一些相应的地方。
对，我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挺好。我跟我那个上司也说过了，我上司在青海的，我说我是给你知道元音道理，他知道。 他说他们那个红教的好像有点白。
你上师是红教还是黄教啊？
白教。
啊，白教也很好。圆印老人讲过大手印，大手印就是白教的。
对对对，我们上次就本来是要给我灌大手印了，但是我现在修到云云，就是上次瑜伽了嘛。
你修了心中心，你就等于是灌了大手印，是的、
啊。
但是当然了，你在他那儿你要经过他的允许，他说你他不他说了算。但实际上的话，就是大手印的无上窍诀，圆印老人已经都讲得很明白了。嗯，
我就跟我那个上次，那上次也没他说，我说是现在在修心中心，我天天打坐，能够坐个一两个小时，我说我今天进了很多，我就是在坐病的方面，我就很沉得下心来，我就觉得很明白这些道理啊。但这个经我也读了进去，我觉得就好像跟这些里面的经的意思啊，我能够理解了。我说我也就沉下心了。他说只要你做，你天天你做也挺好的，你也要。以前他也是叫我们早晚做一个小时，但是我以前就是做不下去，就重修了心中心以后我就做得下去了。我一般的我不是早晚做，我就早上凌晨4点多钟5点钟左右这样起来做，我也不打闹，我也不定闹钟，我到那个时候我醒了我就起来。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觉得是有点累，但是你一旦起来，我一做我就会做那么几个小时，我不会昏沉。嗯，我就能做下去。有很多人，我那些师兄，我那个师兄他做的，他就是他会昏沉。我说我还好，我就能做得下去。我越做越精神。后面我先生看我做了以后，我气色也好了，我身体也好了。他也跟着我做，本来我师兄说叫我教我那个谁先生啊，就是我，就是我先生自己把那个书拿来看，那个就是大明寺的那个法本呐、啊，他也拿起来看，看了以后他说我不用你教我，我都会的，他天天也做，天天坚持。他也坚持2年了，一个小时做。他是行医的，他做这个对他加持也很大，他就给人家治病的效果啊，就是他的能量啊，他也强。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这方面可能多少有一点点显得有一点点帮助。实际上的话，最关键的还是明心见性，别在这上有注意力，还是明心见性。
他只是在这方面有注意力，但我就不是。我说
没事没事，
明心见性。我说我不能老是这样子下去，我说我要。修嘛，要修到明心见性了，不生死才是最终的目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要去找个师傅来灌顶。
是圆印老人给你灌顶，齐老师给你灌顶，三世诸佛给你灌顶，我们之间还是师兄弟。嗯嗯嗯嗯。
好，就是圆印老人讲的心经，这个就是因为他讲的这个非常有这个条理，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你也可以送人。这个送人
干嘛要送人？我自己没呢。
这个印堂图，
谢谢。
还有这个是月份明星这些，这个是有书号的，这个是在中银客厅复印的，也是送人都可以，这都属于合法的，其他的属于非法的，你知道吧？这属于合法的。
是。
十多人吧。
但是中有，它有中有的念头，这是圆明老人讲解的。
这几本书，
都可以啊，这都是随便都可以
的法本，
对对。这个是齐老师的，这个是二组的，我们二组的。
还有
民国时候的交通部长，你看看他这个情况，他这个不光指导性，对我们新中心的二组王三部长，然后王三部，
王三部是新中心的
二组啊，
对对对。
然后他这个的指导不一定是对新东西，他对所有的打坐都有指导，
是的，是的，
可以看一看。然后这两个都是圆印老人，这圆印老人专门讲清楚的，你可以看看。
哦，太好了，太好了，
可以看看，可以。那个视频有讲。
哎呀，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欢喜，
不会说有空经常看一看这些版本视频好。
喂，郭老师。喂。
在。
线上有几个问题。
刚才去找书去了，我看一下啊。
哦，一个是今天灌顶好就要开始打坐吗？
哦，从这开始哈。
对，
今天灌顶好了就要开始打坐吗？就是这个，灌顶了之后你要先熟悉咒语跟手印都会了才能开始打坐呀，不是急着要打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有其他的顾虑，你现在不想马上打也不是不行。就是你灌了顶，一次灌顶终生有效，你这辈子什么时候打都好。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总是打得越早越好。你打得越早，你越解决你的烦恼跟疑惑，你越解决你矛盾对立面，你越没有思想负担，多好啊。所以说越早越好。嗯。 当然了，你就是说你有的特殊的情况，没有勉强你说一定要打，没有这种说法，也不会是你打了之后灌顶了之后不打就下金刚地狱，没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可怕，灌顶总比不灌顶要好。这是第一个，心中心咒长吗？心中心咒啊，心中心咒跟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那个Om Mani Padme Hum 一分钟念80遍左右，心中心的那个咒语呢，一分钟念10到12遍。你根据这样，你就可以计算得出来，它的念的速度是一样的，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心中心咒语有多长了。你自己去计算一下，大概就是这么长，语速是一样的。你要是拿这个语速去念六字大明咒80遍，你要是拿这个语速去念心中心咒语1分钟10遍，知道吧？大概你就计算出来了。背不会多背背吧，没不是特别长。心中心里面还有其他的咒语，慈氏咒啊、往生广咒啊、大光明咒啊，都比心中心咒要长。心中心咒属于不算太长的啊，不会背不会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修心中心的人不会背心中心咒，你放心好了啊，不存在，不存在背不会，没有一个背不会的，你放心吧。还有一些小孩，还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都会了。对，没有听说背不会的。能不能照着念？你要是实在不行，你不放心，你照着念也行。本来应该是先背会咒语再上座的，但是当时我修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问，我就每天把书往那儿一摊，我就那么念，念了两座他也就会了啊，反正也没说是错，也就那样了啊。没有看过佛经，你慢慢的看。灌顶了以后，你是不是佛教徒？你想当佛教徒就可以当，你要是不想当，你就可以不用用这个标签，省得给你增加思想负担，好不好？有的人他一想我是佛教徒了，他思想负担很重，那就没有必要了。佛教是减轻你的思想负担的，减轻你那么多思想包袱的。你要是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也不至于来学佛，知道吧？就这样来看，能减轻你就是，你要是对于你有增加的作用，你就不是，这个没啥事的，不在于这个名啊，不在于这个名。另外佛经啊，以后慢慢的看一看，我给你推荐《金刚经》啊、《心经》啊和《六祖坛经》这几本的语言都还算是通俗，你先看看这些，看看元音老人的讲解也都可以的。才修六字明两天，你就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吧，六祖慧能大师他没有看过呢，人家一给他念金刚经，他吓一跳啊，这是哪儿的经啊，说的怎么这么好啊。你说他看过佛经没有？你说他是不是佛教徒啊？你说他是吧，他从来没有听过。你说他不是吧，他一听他就气入了。这个最好赶快告诉我谁在讲这个，哪有，我要赶快去学。你说他是啊还是不是啊？你才修六字明两天，中途断了去修心中心，没事儿。修六字明没有断坐不断坐之说，修六字明中途断了去修心中心，修六字明没有断坐不断坐之说，你修了总比不修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修心中心啊就别断了啊，就别断，没事儿，就是修心中心别间断，每天无论有多少的困难，你当天也要做，就这样就行了。就像你每天多不高兴你也得吃饭睡觉一样，就这样。心中心咒语等会儿会发出来吗？你加到了那个摇罐的群里面，最后会给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会儿你参加摇罐的时候也会教你念，如果你听不清楚也没事，你就安安心心的跪在那儿，让你跪你就跪，让你磕头你就磕头，你就等于是参加摇罐了，等于是顺利参加摇罐了。心中心的咒语一会儿只要你在那个摇罐的群里面就会发出来啊。灌顶的时候也会教，但是有的人信号不好听不清也没事，也算灌顶成功。多念就会了啊。行行，你为啥要修心中心呢？你没看过佛经，不是佛教徒，你能修心中心？我都不认为你不是佛教徒。你想修心中心的，元音老人说凡是修心中心的都是多生多劫以来早就受过菩萨戒的，如果他没有受过菩萨戒，今生就不可能来修心中心，所以不是你这一世的，还是跟佛法有缘，多生多劫的。我不认为你不出家呀，你现在只求明心见性，不求别的，别的东西都没放在眼里，没放在心里，你这样的人不是出家的人是什么呀？别的那些的穿僧衣的那些像的那是另说，那在佛经里头叫声闻僧，声闻僧跟菩萨僧是两个概念。
不是，他在那边有一个修其他法门的想来修心中心，在福建那边，他说那边有没有
有福建好像是哪儿有啊？那个叫哪儿啊？那个叫哪儿啊？开元寺那个地方叫哪儿啊？
福建。
泉州，泉州有灌顶的。泉州，泉州有能灌顶的。
啊，泉州有灌顶。
啊，对对对，你到时候你到时候微信里你单独联系我，我现在没有空，你到时候你单独联系我，我发给你那个联系人的电话，让他去找。
我们
来
西京村在美国有没有？
有啊，美国有好几个呢。佛州啊，纽约啊，至少这两个地儿有，加拿大也有，全世界几乎都有。
还有纽约和
佛州，嗯，
佛州佛罗里达呀。
对对对，嗯。没事啊，以后我也去啊，我也去宾州啊，我娃儿也在费城啊。
我们家也在宾州。
嗯、他在匹兹堡呢。
对 对,
对,
对，
我去费城，我可以联系你。
什么时候去？
没这么快，我现在去了，我要隔离，我不方便呀。我知道他不去，我回来要隔离，不行，影响自由
了。就一个星期，下次再
算了算了。
七加三
了，算了算了，影响自由，等到这些事儿过去了再去比较好。
匹兹堡很漂亮的，我去过匹兹堡。
那我还跟我家那个两个人在视频里面探讨，因为我们是每次聊天啊，共度聊几个小时，其中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聊佛教，道教也谈，但基督教聊的很少，就佛教、道教是经常的。
你知道吧，在美国的文化习惯就是基督教，碰见过这样的人，他说他信基督教，但是他亲历家里的亲戚让他修心中心，他也想修，他说他还算不算基督教徒？齐老师说，那你就还算基督教徒，这就没事了，基督教也可以修心中心，在我们这儿百无忌惮，就怕到他那儿，他那的上师不允许，那咱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啥人都可以修，就看你肯不肯。
对，
对，
这个话我没有听过，但我觉得是
对对，你说的好。
就是说观音菩萨，就看你是怎么根基，用什么来去助你吧啊。
是，
这些书挺好。我是这样，就在十几年前看过这本，就当时在一个素菜馆那一个大手印的那个，就是那个
大手印前世，
对对，当时
或者叫恒河大手印，它有两个名字，
觉得特别好。然后今天又看到这个横体的版本，当时是竖的版本，
它是香港维修师用的，都好多年了。以前那些老人经常来深圳的，他去海南那边都路过都来。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小，我们这个年纪的还小。他是2003年吧？
2003年，咱不是很老吗？
啊，对。
我好可惜，我都没见着。
没事，现在你修，现在就是也等也不。未必就是不见，元音老人的加持力更大。元音老人说过，只要你修心中心，他生生世世为你负责到底。所以元音老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他有这个正量。
03年我干什么事呀？03年那个时候的话呢，就一步三叩首去弘法寺庙。
对啊，对对对，都是那种，那个时候我正在念佛呢，也是的。
03年那时候知道有缘，知道。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没那缘分。
郑州的已经告诉你了，跟他联系。心中心迁座修完会怎么样啊？心中心迁座修完会怎么样？你看那个心中心的祖师啊，心中心的三代祖师，王香禄上师、老人、齐老师，他们都是心中心迁座做完的呀。心中心迁座修完就该是那个样，不是那个样就向他们学习。啥教都没信，佛教它不一定算是那种教，它也可以算一种科学，也可以算一种哲学，也可以算作教。佛教很广博。
啊，超满人
了。要修两个小时，每天都不能断，是吗？是的，心中心每天两个小时不能断，就像烧水一样，要一口气烧开，不能烧到停停，烧到停停的水永远也烧不开。你烧开了，你想干什么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要一口气烧开它，这就是说明心见性的。很简单，你能睡觉吃饭一直不间断，我相信你修心中心也能一直不间断，而且何况只三年呢，最多四年，三年四年以后你就可以间断，你就可以该干啥干啥去，那个时候就不叫间断了，那个时候做啥都一样。所以说他就是三年四年每天两个小时不间断，减少吃饭睡眠，推迟一下先做心中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举手的师兄是不是要发言？这个事儿没临定吧？等会儿是有姚冠的，他有一个微信群，你可以加进去，你可以联系梅林。
对，这个师兄刚刚上麦，可能听到郭老师在那边说话，所以就没有说。你现在可以再开自己的麦，再问一下这个小米的这个师兄。
能听到吗？
嗯，能听到，
能听到，能听到。嗯。
啊啊！我也是刚进来，然后我就听到有人说有妖怪。啊，我以前也听说过有妖
怪。
啊。
你说什么？刚才那一句？
我说我是刚看到有妖怪的。
嗯嗯嗯嗯嗯。
我以前也听说过有妖怪嘛。
嗯嗯嗯嗯嗯。妖怪这个在新中心这里头是不很特殊的，不经常用的。现在的情况是特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这一波人啊，这一波人是集体修，以前是集体学其他东西的。所以这些人是全国各地本来就是通过网上联系的，就这批人已经请示了齐老师，可以直接给他们摇冠，方便他们在一块儿共同拉扯着一块儿来修行，一块儿来转向修学新中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其余的情况就是由于有疫情的原因他出不去不方便，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摇冠，摇冠呢你就直接修了，不耽误你修。至于以后有机会你不放心，你再可以当面再去灌。嗯，除了这两种情况都是要自己迈开步子去找的。就是这几年尤其是今年管得厉害，就还是摇灌吧，你出一趟门不容易。有的人封在酒店里，封在哪个隔离的租的房子里头，那摇灌了之后他直接就修了，封了也干不了什么，这多好呢。嗯，所以这两种特殊情况就摇灌了。嗯，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摇灌这个是灌顶，它是指的是它是一个什么形式啊？它
摇冠和灌顶是一样的
啊，
和当面灌顶是一样的。你是想问灌顶是什么意思是吗？
灌顶好像我以前也我知道也了解过。
嗯嗯嗯嗯嗯嗯
啊，但至于新中心这个灌顶，它是传承灌顶还是属于说结缘灌顶等等？
当然是传承灌顶啊，当然是传承灌顶。简单来说的话，不说那么多复杂的，简单来说，你想修新中心法，你必须要灌了顶你才能修。你不灌顶，我们这一支是不告诉你具体的修法。具体的修法就是手印怎么结，咒语怎么念，这个具体的修法不告诉你，等到你灌了顶才能告诉你。这是新中心的一个传承灌顶。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其他的灌顶的意义你可以跟其他的等同。嗯。
啊。
但是这一块是特殊的，这一块是特殊的，就是说你
是、啊、特别不理解
啊，
特别不理解。
你对于这个不理解是吗？
对啊，什么说这个就可以灌顶？
你对于哪个？你对于不知道为什么修行新中心要灌顶，对于这个不理解是吗？
不是，怎么就说摇冠就可以冠？他这个摇冠出自于哪一个说法？
摇冠就是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说过的，就是你信元音老人就信这个，不信元音老人就可以不信。元音老人告诉过齐老师，齐老师告诉了我，这是有传承的。
啊啊啊！
在元音老人的时代就有过摇冠。
啊，哈哈啊，这样子，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像我们现在家里面没放佛像，然后在家里面这样灌顶可以吗？
可以可以，你是刚才说的那两种情况你就可以参加摇冠。如果不是的话，比如说你本地有，那你去本地灌也很好啊。你本地有没有啊？本地有没有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家里没有佛像有佛经也一样等同于佛像的。
哦，好，我在家里元老人的书可多了。
那就等于是佛像了，佛像、祖师像都行、
啊、
所以说佛经、祖师的书都行啊。
啊，好的，好的。
对，这个师兄，你加我一下微信吧。你如果说今天要灌顶的话，我先把你拉到群里，因为等会儿灌完顶还要记法本什么的。你加我一下微信。
如何加您微信呢？
我发到那个对话框了。
我看到了。好的，
好的，好。
背靠沙发上。
老师，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灌顶啊，它是，灌了之后呢，是它那个，就相当于，就直接可以打坐修法了，是吧？就
对，
手印啊，
对，就是这样的，是的，是的， 会告诉你具体的修法，你学了具体的修法就可以打坐，就可以修心中心了，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虔诚的修，只要你虔诚的接受这个摇冠，这个摇冠跟当面冠是一样的，因为我主持这个冠顶，我这么告诉你的，你就信我就行了。因为我信齐老师，齐老师信元音老人，就是这么回事啊。
但这个信是要有依据的呀。但我觉得
依据就是靠元音老人的话，其他的东西没有了，你可以不信啊。嗯，也行，不信也行。你就说你不信，你愿意自己当面去找人冠顶也很好啊。
哎，但这个有点，所以说，特别是这个信心，很难能升得起来。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多多少少会有很多，有一些。
你说的是当面冠顶，你才有信心，摇冠没有信心是吗？
也不是。
你说的是对于心中心法的信心是吗？
信心对心中心法也很有信心，因为心
中心法。就你说的疑是疑在哪儿？你是疑在摇冠了，还是疑在心中
心法？对，摇冠还有相当于这个冠顶能不能冠得进去？这个冠了之后修法会不会相应？或者会不会说有些冠了之后修的相应，有些冠了之后修的不相应？
你可能是跟密法那块的联系的，就是比较多。心中心法当然是密法，但是密法的灌顶本身呢，有一种灌顶，它就是无相的，无相的。就这么说吧，你看佛经有相应，这就是一种灌顶。它的灌顶分很多很多种，因为佛法说的还是心境相应。
相当于一种仪式啊，就举。
是一种仪式，是一种仪式。但是对于这种仪式，它就是一个仪式。你可以把它看得很重，你也可以把它看得很轻。看得很轻就是你灌了顶，你才能修心中心；看得很重就是哪怕你不修心中心，你也种下了菩提种子，总是好事儿。另外一个的话，灌顶，当面灌顶和摇灌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你信上师你就信这个，你不信上师你就不信，就这么简单。没事儿，在我这儿的话，你要听我的，我就说这个跟当面灌顶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这个说法是齐老师告诉我的，齐老师这个说法是元音老人告诉的。对对对，但是有一种情况，有的人他懒，他就不想，那不一样了。现在是疫情特殊情况，这个是特别的，就是找了上师开许过的。我信上师，我就信这个开局；不信上师，你就可以不信。
但这个信心，
你说的灌顶的能不能灌得进去啊？修法相应不相应啊？这个事儿啊，灌顶的人里头，就是你当面灌顶的，照样有不相应的，照样有修不下去的，照样有很多修下去的。这不能一概而论，不是一个灌顶就解决所有问题的。灌顶这个事儿，只能是师父引进门，就是起一个这个作用。这个修行啊，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自己，自己是本质，你自己发心肯修行了，你才能够就是遇得到相应的老师，遇得到相应的法。关键呢还是在自己，自己什么时候都是主因，其他的都是助因。如果自己不是主因，佛是主因，咱自己是次因呐，那佛早就代替我们成佛了，早都已经让我们成佛过了，还用得着我们现在这么苦的去找法、去修法、去灌顶啥的？所以说还是在于自己，你只要自己肯。在我们这儿，只要你自己肯，就是相应；只要你肯修，就是相应。当然了，在修的过程中都会有困难。你就说三年吧，三年多多少少，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有退却。就说我自己也有不想打坐的时候，我不是没有啊。三年的过程中，哪一天了就觉得，哎呀，这个佛法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多余，这么烦呢？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修啊？但是那天就这也不敢断坐，因为自己一断坐，前面的等于不坐了，还有那个形成习惯了，不敢呐、啊。就虽然心里有这个想法，也不敢，就坐过去了。坐过去了，心里觉得可后悔了，幸亏自己当时坐过去了，当时要是没坐可完了。你说三年之中谁没有过这个矛盾呢？都可能有，有了就是有各种的困难和障碍，也要靠你自己去克服。你克服过去了，才有力量。
啊。
所以说你不要指望着灌顶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要靠你自己肯。但是你肯做了，慢慢慢慢的有这个佛力加持，仗佛力加持，它当然有转变，而且转变呢还快，在我们的立场来说比其他法门都快。
然后老师我了解过，然后了解过你还有齐老师这边，然后他们灌顶，齐老师的灌顶呢可能就是是都是代师灌顶是吧？现在
对，代师灌顶，齐老师说了，元音老人说了呀，元音老人说了， 无论你修是修心中心的，就是只要你是心中心的弟子，只要你是修心中心的，圆寂老人说，圆寂老人就会为你生生世世负责到底。齐老师说，圆寂老人有这个底气，有这个正量，所以我们以圆寂老人为师。齐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也遵照齐老师的这个师承，我也这么说。我们一块儿共尊圆寂老人为师，我们在我们这一支是祈请圆寂老人来给你灌顶。你要是信就是圆寂老人给你灌，你要是不信那也那就是取决于你们自己，也不勉强，就是这样的。我们之间是师兄弟，我们之间有可能我们就是为了灌顶方便，有很多的传法师在各地都能灌，我们说法跟圆寂老人比起来就是有差距，差的还不是一般二般的呢。如果我们说的跟祖师的不一样，就是要听祖师的。但是我们说的跟祖师不一样，就不代表着我们不能带灌顶。假如说没有我们这些带灌顶的人，剩下来的这些人更没有机会接触心中心法，更没有机会接触圆寂老人了。所以为了大家的方便，也需要有人，就现场有人需要做这个带师灌顶的，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好啊，好啊，既然有这个缘分就可以灌顶，那就好。想问一下老师，这个的话，如果说挂到顶之后，就我们的师傅就是圆老人，那圆老人不在了呀？
圆寂老人在你心里，他不在，你现在念叨他干什么？
他的色身没在呢。
啥色身不色身呢？上河大地全是他的色身，你也是他的色身，你也没在他之外。圆寂老人自己说过，远处相亲，近处惜，从来见面不相识。这都是圆寂老人亲口说的啊，
这是他老人家的境界，但我们还是肉体凡夫嘛。
肉体凡夫，你就向他学嘛。咱们正因为不是，所以咱们才要学习这句话。如果你是了，你把这句话忘干净就行了。圆寂老人说的法还在呀，就这么说吧。圆寂老人不在，圆寂老人说的法还在。你想得圆寂老人的加持，你去好好的修，你一定能得。你信不信随你。就是这么回事儿。还有一个，现在的人，圆寂老人走了，佛法就灭了？不会，你去看齐老师说的，齐老师说的跟圆寂老人说的是一致的。虽然风格上，可能个人长得不一样，个人说起来的话，描述的角度不一样，但是说的一定是一致的。这个当然要靠自己判断了。
那老师，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呀？就是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心中心负面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我告诉你啊，圆寂老人在的时候，那个时候负面信息最多，现在已经好多了。圆寂老人在的时候，那骂他的宗派的，各个宗派骂他的都多，在家的、出家的，各个宗派的，他越走越觉得圆寂老人说的对。圆寂老人离开的越走越觉得他，以前的出家人骂圆寂老人的更多更厉害，一直都是骂的都不行了。那有名的那几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来着，萧平石一类的，那天天的都在骂。现在越走越觉得他说的对。现在你去问出家人，好多他是赞叹圆寂老人的。以前赞叹圆寂老人的出家人没这么多。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时候都有，什么时候都是要你学人自有学人眼。你自有学人眼就是你自己要会分别。我那时候学法的时候啊，也是有争议的呀。有争议我那时候还生气。齐老师这么说的，你不是生气的问题，你应该两方面都看看。不能光看赞叹心中心的，反对心中心的你也都看看，你自己研究清楚了，你自己再来决定。
是的。
网上呢还有几个问题，背靠着沙发上坐可以吗？不要背靠，你就是你的腰不好，你的腰部可以靠，你腰部可以靠在这个腰眼上那个地方可以靠一靠，背不要靠，背靠对身体不好，时间久了容易吐血，不要背靠啊。今天灌一次，改天再去现场灌一次。你今天灌一次就等于去现场灌了，将来有机会你现场能够碰到，你都可以去参学都可以的。修行要进门。
你接着说。但是说这个灌顶的事情，齐老师灌的话还有跟您灌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齐老师他已经把灌顶的仪轨给了我，所以说我在我这边就是等于齐老师给你灌顶，就是圆寂老人给你灌顶，就是这样。你去问齐老师，齐老师也会这样说。齐老师现在有答疑，周日都有答疑，你可以去问他。有的人就专门要找齐老师灌顶， 就不让齐老师以外的人。齐老师说我都指定了让他去灌了，你还专门找我。齐老师说我看这种人就是不听我的话，他就不是来找我灌的。所以你放心，你就这样，你就忽略我，你就信齐老师，元音老人就是元音老人跟齐老师灌的，这就行了啊。
啊，
对，有顾虑的都不用灌，但是你有顾虑你可以说一说，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没事儿。
是的是吧，要交流。
对，
这个师兄您是哪个地区的呀？我可以发那个当地的那个灌顶的联系方式给你，就是现场。
我在广东。
广东是吧？啊，广东那边郭老师也在广东。
广东现在确实有的地方有疫情，他走起来的话不大方便最近。嗯。
啊啊。那老师我问一下，聊惯是几点啊？
就是就像这种聊天呀、疑问呐、解决完疑问了就灌了。根据以往的规律，有可能的话会到五点左右吧。到五点左右，基本上啥疑虑都差不多了，都说的差不多了。这只是说一般的规律，就一般来说就是大家聊疑问都解决了就灌顶，就是这样的。大家有疑虑都可以说，不是不能说。你有什么你都可以呛，你呛我，没准我还回呛你呢，也没事啊。你别担心，就是你他们有什么质疑都可以说的，不是不让说。都可以当面。我当时的时候找徐老去灌顶的时候，我是这么问的，我说徐老，我既然在你这接受灌顶了，就是您得告诉我这个灌顶的传承，你这个灌顶这个法是从哪儿得的？哎，当时徐老就告诉我，他说我这个法是从二祖那儿得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不清楚，我们就叫徐老叫上师，就是我是当时的时候元音老人不在了，那个李爱俊领着我去找的徐恒志徐老灌顶的。因为当时的时候齐老师就是对他有误解，那个时候齐老师没有名，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署名是齐老师写的，我一看写的不怎么样，我就说这个老师不能去找，就挑啊，那时候挑，哎，一看徐老写的东西挑不出毛病，就见了徐老就当时就决定要去灌了。这个李爱俊老师推荐，他推荐的东西我都有疑虑，我都不是百分之百，他看到了徐老就特别想灌，就灌了。灌了以后就问他这个灌顶传承，我要从您这儿得的，您告诉我您这个传承是啥，人家徐老都会告诉的，就说了我这个传承是二祖那儿的。他当时没说元音老人，但是我们是看着元音老人的法才认识的心中心呀。在徐老那儿灌了，也叫徐老做上师，但是呢就是一做梦就梦见元音老人，一做梦就梦见元音老人，跟元音老人很相应，没修几座就碰见齐老师了。这一看齐老师说法跟元音老人可一致可直接，就觉得更相应了。这回头我就把那篇文章给齐老师看，我说齐老师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齐老师说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主错名了。然后齐老师还笑了，齐老师说要是我就不会这么写，我就放心了。我说原来是这样啊，
是别人数的。
对，就是别人数了的，别人可能是不会发帖，就让齐老师帮他发帖，所以外人以为那篇文章是齐老师写的，就是推荐新中心的那篇文章。他那一推荐还不好，他那一推荐我反倒反感了，因为他把新中心往秘法上联系，我心说你新中心就说新中心的，你为什么要说秘法多好，所以你是秘法呢？你这么说我都有点不大带劲，我那个时候眼睛可挑，所以我就没太看得上。
新中心到底是传宗还是
新秘法？
新中心如果要叫的话，它叫印心宗，啊，就像是禅宗、密宗一样，它有个名称叫印心宗。这个印心宗最重要的法就是新中心法。
那印心宗的话呢，他是他的元音上人呢，他的师父是谁？
王香禄居士是二祖，王香禄居士传给了元音老人，而且最后传他是指定的，就是新中心的阿舍离。
他是哪个地方的二祖？
就是新中心法的二祖，印心宗的二祖。
印心宗没有印心宗的。祖宗是谁啊？
大禹祖师，大禹祖师是民国的。那他在不在？就是后来他隐居了，就是消失了，怎么走啊？不走啊？大家都不清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大禹祖师的上面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大禹祖师是民国时期的，民国时期的，就是我们这个宗啊，也要有修行的依据啊。修行的依据就是《佛心经》，《佛心经》这个经在《大藏经》里面是有的。但是它属于密教部，所以知道的人不多，但是你去翻大藏经能翻得到。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经，在这个经里头有具体的心中心的咒语跟手印，包括修法都是以那个为依据的。包括我们打千座，那顶上说的很清楚，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十地满愿不能回也。那这顶上都说的很清楚。
是东夷，如果说是这样。
不是啊，因为我们大禹祖师的传承，他当时的时候是在民国时候，他走这个波州三昧，然后累及生定，感觉普贤菩萨灌顶传给他的心中心法， 所以我们这个传承就是大普贤菩萨给了大一祖师，大一祖师给了二祖，二祖给了三祖圆应老人，是这样。
那个普贤菩萨就是、
他是在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灌顶，普贤菩萨告诉他了具体的修法，说你就是像你这么吃苦，你就在地上滚啊爬呀、啊、什么的，你哪个人能这么吃苦啊，你这没有体力你吃不了这种苦的，就是有那个心中心法适合现在人修，你去就是找这个经上有这个说的，你去把这个就是修了，修了之后你把这个传开。结果他出了关，在大藏经里果然按照普贤菩萨的指示找到了这个法，找到了佛心经，他就按照佛心经在山上闭关七年，修完了以后下来把这个弘开的。弘开了以后就是后来把法传给了二祖，他就隐居了，隐居了到终南山，跑了好多那个终南山那里头的可深的山洞，跑到那儿去了。二祖就对对对，是在那个具体的是日本新修大正藏，在那个里面密教部，不是日本的密宗，不是日本的，就是大正藏里的啊，大正藏里的日本新修大正藏，名字叫这个名字，但是里面就日本新修大正藏，它这个特点就是这个大藏经的特点就是它全，我们现在很多的佛经都是引自这个，因为它全。在这里面的密教部里面有佛心经，佛心经是菩提留智翻译的。
那应该它的传承还是在唐朝初期啊，我不是太清楚。如果按照
传承的话来说的话，你说这个佛经啊，你应该这样说，你应该这样说，你要说佛经的角度来说的话，只要有佛经就意味着它有传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这个要说人对人的传承，那么我们看到的事件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给大一祖师在传开了，但是在很久时候是不是有人修，那可能多多少少是有的，但是不是我们这一支有，好像
那密乘的话呢，它就是在，如果说密乘它一个是藏密，就莲花生大师进了西藏嘛，
啊，你说的是那一支，
对
呀、
啊，因为你说这个是它是密宗里面的嘛、嗯、那么密宗里面的
我们只是修行的方法
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密宗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确是很广，然后呢唐密呢本来在明朝的时候就被灭掉了，就所以东渡日本，所以说的话呢，然后就是他回过头来的话，你说印心经这一块，
我们这个没有看到我们这一支的传承跟唐密跟东密的关系，但是唐密跟东密里有没有现在不知道，但是藏密里面有，他们在红教里头有找到，但是你要修好多好多年以后，可能那个师傅会传给你，再说他也不至于就是会花很大的精力，你就像我们三年到四年每天修两个小时不间断的这种的也少见，
本来就是嘛。然后是普贤菩萨在梦境中这样传授、
这个算梦算定，就是大约的就是累及生病感得普贤菩萨灌顶，就是这么说的。问题是好多人都说菩萨给他灌顶了，问题是我们出来找到了佛经跟普贤菩萨给他的一样，所以因为当时在普贤菩萨是灌顶传给大禹祖师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有灌顶这个仪式，因为祖宗留下来的，当时祖宗就是灌了顶才接的这个法，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灌顶这个仪式。对，元智这个人啊，在很久的时候他就在骂元应老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学，我是2005年学的心中心法。那个时候在乐趣园的论坛里面，心中心的论坛上，他就天天在骂，在诋毁元应老人。齐老师就是说了，元智这一种的一定要给他踢出去，因为他诽谤心中心的祖师，那就是要踢出去的，就元智。那他就在不停的骂，到哪儿就骂，他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毁元应老人。他就这一件事儿。除了这件事以外，他说法，你看他说法，他抄了不少元应老人的东西，一说法也说关照啥的东西，除了这个事儿就是毁元应老人，多少年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没有他毁，好多人还不知道心中心，他见面啥二话不说先毁元应老人，人家说他这么毁元应老人，元应老人是啥呀，看看吧，一看呀，元应老人说的真好，就来学了，多少年了，乐此不彼的一直在弄，知道那个时候齐老师的时候也是在都拿他没辙。没有这个悔，好多人还不知道元应老人，就是这么回事。对，他的大量精力都用在这儿了，来过深圳，大家就是那佛友都说了，请他吃饭往那一坐，啥话不说，先开始说元应老人都不好，就这样。
各有姻缘的，就是这种姻缘，知道吧？
那个他放到本来
就
不
是，
是不是啊？只是
就是应该要远离，哪有一上座就在这里哒哒哒的去骂？
跟那个虽然他不骂他，他反而还不知道这个心
骚。佛教就是说的是，啥样的人你在佛教里头都能看得见，不学佛看不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一位法师，就是在零几年，就是在一个素菜馆里面，就看这个，当时看的是很激动啊，就是看过，看过，这个是这么多年来又看到这个版本，
大手印他在白教噶举派，他是属于无上窍诀，无上窍诀他没有文字，是无上窍诀。啊，
我们是噶举派，
不是的，他是我们是独一支的，叫印心宗。这个噶举派里面有这个大手印的无上窍诀，无上窍诀实际上就没有文的，就是师父对你口耳相传的，无上窍诀。但是呢，对于这个无上窍诀呢，那个贡嘎上师他接受了这个无上窍诀，他对这个无上窍诀有一个讲解，就是叫追击三要诀，追击三要诀的讲解。对于追击三要诀的这一个讲解，就是说的最关键最关键的修行的几个要诀，追击三要诀就是针对大手印窍诀说的。对于追击三要诀的这一个无上窍诀的一个说明，那么贡嘎上师就对追击三要诀这个说明做了一个详细的一系列的开课讲了，这个讲的好像叫做安心法要。那么元音老人讲的就是这个安心法要，元音老人又对这个安心法要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这就是大手印的来源。它的主题是离不开噶举派的口耳相传的窍诀啊，但是它是就是有噶举派祖师的那个传承和最后的那个，它这个标准的这个文字的版本就是安心法要，就是贡嘎上师的对于大手印窍诀的讲解叫安心法要原文，然后元印老人就把这个安心法要展开讲解了一下，这就是大手印的来历。原来有一个名字叫恒河大手印，但是因为元印老人他自己说啊，
大手印。
恒河大手印，那就是再看噶举派自己怎么说了。噶举派，
噶举人不是我在香港见过，他
对对对，
叫恒河大手印。
对，也所以说恒河大手印就是简称叫大手印啊。但是元音老人就说，曾经有一本书就是叫《大手印前世》，所以后来我们就改成叫《大手印前世》。最早这个名字就叫恒河大手印，现在改成名字叫《大手印前世》了。
你看这些书，我会。去慢慢的看
翻翻
看的，
慢慢翻吧，
慢慢翻着看。这个支箭还是很重要的嘛，啊，支箭特别的。然后你看这一本，如果说《心经》这一本，还有这里面对于净土宗的这种说法，因为《心经》这个200多个字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解释本看的非常多嘛，再看看元音上人的。那个解释非常有重要。
我认为元音老人的这个《心经学引》是很有代表性的，
嗯。
对，因为他讲解了就是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教下的那些知识，然后把那些知识都贯穿在一块了，而且究竟义也有烘托，既有教义也有宗下的那个禅宗的味道，非常好。
他讲心经怎么会有教下？
心经就是教，就是说的是佛经嘛，就是讲佛经，这个叫教下。你要是在禅宗里面他不讲的，就是比如说像净土宗啊禅宗啊，他不给你讲教，你一句佛号或者禅宗的佛之一字我不喜闻，不是讲教的，这就属于宗。宗和教不一样，教就是以佛经为依据，宗主要以实修为依据的，他在这个实修的过程中要离
开。我觉得是反过来，宗才是宗门，教的话呢才是实修。宗的话呢才是，
你再查一查佛学大词典。
我们俩反过来了。
你看那个是释迦拈花，那个迦摄微笑，释迦牟尼佛不就说了吗，就是无有这个这个正法眼藏附主于汝嘛，这个是属于教外别传。
是啊，禅宗嘛。
涅槃妙心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就是这个不是在言语的教，不是这个言语的教了。
所以教才是实修的呀，我没有理解错呀。
教就是我教你。
你是这样理解的？
对对对对对。
难道我记反了？
记反了也不是啥大事。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修心灯经，和我那个密宗的一起修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冲突？还是
你在我们这儿啊，倒谈不上冲突。但是呢，你修什么法门都是一门深入比较好。你就像打井，你一口气打好多井，来回的跑看哪个井能出水。你还不如专心致志的挑好地方，一口气打下去还容易出水，也不那么浪费精力。
但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这儿不勉强，就是你想修别的也行，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你要是修我们这个，你修别的，那别的密宗的师傅他同意不同意啊？他要是同意，我们这儿也没啥意见吧。
嗯，
他没反对是吧？
嗯，他也没有说。嗯，可是我现在在修，天天。
那他要是反对了，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这个，我们这儿的话也没有说一定不能修，没有那么多一定。
我觉得很相应，也差不多啊，也给自己有帮助。我觉得有。
我也觉得这个很相应，我跟你一样的，我也觉得这个相应。
有帮助啊。
我们这个直接解渴，不是那么绕来绕去的。你听那个绕的，那时间精力都不够用。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我就想这个也修，那个反正也是佛制。
我认为你修这个了，你不等于不修别的。你修这个了，怎么不等于怎么不等于别的呀？怎么不涵括了别的呀？
嗯，我觉得我也认为是这样子的。也我觉得他那个也是相
对。就这么说吧，我们的经叫佛心经，佛心经难道跟别的经冲突啊？不冲突。但是它是精髓，它是心，就是经里头的精髓，所以它叫佛心经。但是不代表着它跟别的佛经就冲突啊，那肯定
有
冲突
的。
佛心经的这个没有，佛心经呢在密教部一般的就不展开讲，但是你自己去查肯定可以查得到。
很长是吧？
很长，不算短吧，分两卷，两卷，就像楞严经是十卷，楞伽经是四卷。
楞严大家就接触的多，楞伽经学禅宗的人一般很重要吧。但是你说佛心经就真的，我
对
看过。
还有刚才有个人问传承啊，就是刚才说了。普贤传给了大禹祖师，大禹祖师传给了二祖，二祖传给了三祖。佛经上也讲了心中心法的传承，三祖。佛经上也讲了心中心的传承，心中心的传承在佛经里是这么说的：佛说的，我这个，我给你的这个心中心法，这个咒语，这个手印的解法，这个法的名字就叫做心中心法。他说我这个传承就是上一个佛传给我的。上一个佛是上上一个佛传给他的，但是你要是让我说清楚这个传承是从哪个佛那传下来的，你就是去看吧，前无古迹，后无来者，我自己就翻不到边际，就是他的这个传承太久远了，久远到乃至于我释迦牟尼佛都说不清楚他的传承，这就是心中心法的传承，在佛心经里是有的。一般我
所以很多人，因为我对那个诵咒啊，尽管我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但是我们净土宗的仪轨里面，比如说每一天的这个早上一开始的那种炉香赞之后，接下来就是净身口业真言，然后呢就是这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再次连持赞，然后再次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是早课啊，那么他在这里面呢就有身口意真言，那身口意真言的话呢，比如说那个，
所以都有，多多少少都
有
密宗的，
嗯，
都有，就是说持密、秘密修，就是秘密自修的，秘密自修的，
对对对，
就是如实知自心，秘密修持自己自心的这一块的模式。
对对对，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在丛林里面，就我哪怕是一个去净土宗的寺庙里，我的早上的仪轨中也包括身口意真言，我刚不说了吗？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婆诃，嗡瓦斯达达
你看那个，对对对，你看那个，我们念的是娑婆诃，实际上口耳虔诚的话就是斯瓦哈，所以说你就不用给我报，我要需要我会
里面不是
娑婆诃。娑婆诃啊，是现在变成了现在的语言，你读起来是这样。实际上娑婆诃在古语里面就是斯瓦哈，
是吧？
啊，对对对，汉字没有变，但是读音一直在变。
哦，读音，但我们的读音的话，理论上它的梵语啊，这梵语应该不会变啊。哎，
你那个字汉字的读法在变。
哎，它这样子的，我听过，就是日本的那个寺庙里面诵心经啊，它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是一样的，后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就是日语了，前面第一句观自在菩萨一模一样。
没事儿，没事儿。他读日语的，他有他的这个，就是说的传承。他按照他那个日语的读也好。我们按照汉语读那个佛经，也不妨碍那些人在读经的时候大开眼界啊。 也不妨碍，但是咒语这个地方就是不翻，这就是咒语快的地方。要不然你自己理解经义，有的时候会曲解。你看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位，我们自己在之前多多少少都曲解的，都有一些曲解的。干脆我就告诉你咒语，一个是曲解经义，按照你自己的意义，你自己的主见太强了，啥的啥事儿到啥佛经到你那都变成你的了。这是你自己曲解的厉害。第二种是你就是理解了，你做不到它，你就是理解佛经的意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睁开金刚经，马上就开始着想，马上就开始烦恼重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念秘密心语啊，就咒语就是佛的秘密心语，念着念着不知不觉的就跟佛心相契，不知不觉一看，哎呦，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就是不知不觉的跟他相契，就是妄想执着少了。你这个时候再看佛经，就本来就应该这样，就自然的就跟佛经相合了，它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他无论是咒语还是佛哈，他提得起，对他就会有加持力。关键是他要提得起，就能够拿得住，要念得起就特别好。
你可以试一试，能提得起，当然是好的。首先是能提得起，第二个就是能提得起的情况下，再比较比较。再比较比较咒语跟佛号，可以试验试验，也无所谓。我看也无所谓，也不是对不起净土，因为一切的佛法最后都是归于净土，心中心也是净土，只是说换一种方式，不念佛号就不是在学佛嘛，也一样是学佛，因为都是佛的传承。
那个我不存在的这个说，好像我看了这些就会对净土宗没有一点什么，我没有这样的障碍。一点这个障碍都没有，而是就是我们去年在聊的时候，就是觉得因为我喜欢静坐啊，就静坐的过程之中的话，就是禅心和密宗对于静坐对于打坐这方面，它会有很多各方面的一些个描述，但是在我们净土宗的话呢，就这方面会基本上是不提的。所以说我觉得我是来参学，我没有障碍啊，就是说
好的，可以
说我要灌了顶，我肯定是打坐，反正我不灌顶我也每天打坐，你懂我意思吗？我不会说有这方面的。
你可以打坐的时候念佛号，是这样的是吧？
不，这个是打坐的佛号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佛号是一直不会断的，就是这样子。你说你要我盘腿盘个一个上午，我也不会有困难，因为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你说以前困不困难？以前很困难，疼啊！以前很困难，现在就好了一点点，就有的时候还会疼，但也能忍得住。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灌了顶之后，对于这种就是在这样接手印的过程之中，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境界啊，你们在这里面会不会
有窍诀啊？我们有
窍
诀啊，对对对，有窍诀的。你想听我就可以告诉你，窍诀就是窍诀就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就这一句话，佛来了把佛也给斩喽。那你何况别的来了呢？别理会他，只管念咒就行了。就这样说的狠了，就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一切别理会。只要你打坐，就会出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定的，具有偶然性的和不定的。第一个是意想不到，第二个是偶然性，就是说你想让他再来，他也不一定来；你不想让他来，他砰噌的就蹦出来了。所以这些属于生灭法。如果在这里头着的话，就是说的是，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你看《楞严经》里头那些五十阴魔，那些都是用功夫用得很深，打坐啊、会观啊，深入到不能再深入的时候才出现的，一般人出现不了。对，那些情况都是若做圣解即受群邪，更何况我们这些呢，也一样的，按照那个思路来就行了。我们就是咒语，就很简单，是你只管念咒，剩下来的这些就忽略，就像外头。我们不是说让外头不走车，外头照样可以车水马龙，有的时候车水马龙，有的时候有一辆车都无所谓，我们只要关注咒语，咒语是我们家里的，这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起各种境界，会起各种现象，但是我们只关注咒语。
就是你们就是每一天就是持咒，就这样子，
坐上是这样，坐下是观照，
什么叫坐上坐下？
坐上就是打坐的时候是持咒，下坐的时候也要用功，下坐的用功主要就体现在什么呢？就你多念金刚经吧，金刚经那个就是我们的用功。
诵经。
不是诵经，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下坐经常这么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关照。
哦，你们就是日常行住坐卧就是关照这一句。
不是关照这一句，但是跟这一句很就是很相似。
我们的心不要随境转。
对对对。 那你一切的法门都是有止有观啊。你比如说你念佛号，那你也要下座待人接物啊，也都是有止观的。
就上座，那上座这个要止多少分钟？
如果是修心中心法至少两个小时，如果是修六字明你每天一个小时就行了。
六字明我听，心中心跟六字明不都是元音上人讲的？
是啊，不要不要，心中心法跟六字明都是印心宗的传承，但是呢心中心法是印宗的主法，他是每天要做两个小时的。其他的人有的，你比如说他对心中心不了解，他就可以先尝试六字明；还有一个他没有决心修心中心法，他也可以先做六字明；还有一个他想灌顶，他没有条件，他也可以先修六字明。其他的就没有了，不是说一定要修六字明才能修心中心。
六字明
不是一定要修六字明再修心中心？
不是的，
六字明是坐在那里面。
六字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欧玛尼跟后，手印是配这个手印。
对，莲花手印。就那样子而已。
对对对，
就这
个有六字大明咒修法。
是欧玛尼跟后者就一直这样。
不是结印的时候就
上座的时候不念 C， 下座的时候念 C。
哦，那就是修了心中心就不要去修这个。
你修心中心你要在家修六字明不是不行，但是你修心中心你自然的一般的他都很少再去修别的了，他够了，够他解渴了。嗯，
两小时就是做两小时。
对对对，
就是做
的。对对对，
很多个手印。
心中心是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六个手印在佛心经里都有说，第一印是菩提心印，第二印是菩提心成就印等等等等，每一印有每一印的利用。一个手印修八天再修第二个手印，修两轮就叫做百座。白做永世不堕三恶道，白做以后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修下去。
哦，一印三年。
对，三年不间断，三年以后你要修不修你自己决定，不要再找人给你指导了。
这样。
老师啊，能听到吗？
啊，能听到，你说。
哎，就是我。
没有。
现在师妹一直在听到心中经法这个法。很高，哎，
不高不高，谁说的高啊？谁说的高？最高的法是言下开悟，高什么高啊？我们这些人都是根气漏裂的不行了，非得用心中心法折腾折腾，不折腾我们老实不了，踏实不下来。心中心法就是给我们这些漏裂的人修的，高什么高啊？他们自己连这六裂漏裂的法都不肯修，他就说你心中心高，他好找借口他不修，我不配。实际上真正的高人他都不需要修，他还需要啥修啊？我们现在不是那种高人，现在也没有那种高人了。末法时期的哪有啥高人呢？你就信吧，你就修吧，就是高人，你修心中心迁座又耽误他啥了？那些人他不想修，他就说心中心法高，高啥高？不高啊。
不，他说你们这个根基，你修这个法不相应啊。他讲
说根基修什么不相应？
他说你就你这个根基，你还修心中心？
修心中心呢，就是没有根基的正好来修心中心，根基差的正好来修心中心。还有一个，只要肯修都是好根基。第二点，第三点，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适合修心中心吧。我告诉你吧，佛心经里说的很清楚，上至刀立天宫，下至金刚髻，这些人都是佛心经的听众。对于这些人，佛是这么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佛心经里说的清清楚楚的，只有心中心法能救你，别的都不行。你今天既然来求灌顶，想要了解心中心法，那我就得实事求是的说，我这是佛经的原文。不光是这样的，还有第四印如来母印，佛是怎么说的呀？佛说的是如来母印，就是第四印是我们的主印呐、啊。在那个佛心经里是这么说如来母印的，就是我就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生。就是我为什么成就呢？我是修第四印成就的。一般来说，一般不这么说。你既然想了解心中心法，那我们也要实事求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谁适合修心中心，都适合修，就是看他肯不肯。他不肯，那没办法。
嗯，
都适合修心中心，而且别的法门没有这个利用，就是在佛经经里说的很清楚：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前面还有话呢。佛说：你看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近，被魔所持。跟佛心不相契，怎么得救啊？你们说说有什么办法？那个诸佛菩萨就说了：我有大慈悲，我有大威德，我有大神通。 佛说你们这些方法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你去看看佛心经里都有说的。
那没看过，看这个法本，这个法本是大正藏里边是吧？
大正藏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佛心经品印通大随修陀罗尼经有这个经的依据，这个经里面详细的说了心中心法咒语跟手印。刚才我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也是这部经里的，叫佛心经品印通大随修陀罗尼经
里面讲的唯如来心中心。但是唯如来心中心它是这个法吗？它指的是这个法吗？
这个法就叫做心中心法呀。佛就是介绍这个法，然后大家问这个法是什么法呀，佛说这个法就叫心中心法。心中心法这个名字是六蕴宇宙，这个六蕴宇宙这个名字不是我们起的，是佛经里头佛这么叫的。
那如果说唯心中心的话，那我身边的一些师兄们他们修的其他的都不能救了。
从他们的角度人家修净土修的好好的，我能说人家不能救？从心中心的角度就是这么说的。你看看这是佛心经说的呀，这不是我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是佛心经上说的呀，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佛心经上说的，你要不然你去找佛评理。但是人家其他宗本来修净土修的好好的，我去跟人家说这个我不会说的。哪个法门都能救，他跟那个相应你何必呢？
那如果按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讲法是有点出处了的呀？
啊，
那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出入了？
那你去问佛去，这都是佛经里的。我刚才说的是佛经原话，你说佛经有矛盾，那你没办法了，那你就没办法了。你比如说别的地方是不是佛经说了，就是唯有净土宗能够成就，那是很有可能说的。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这个依据，比如说有人说大集经说了唯一念佛能够得度，找了大集经里还没有这句话。但是这是人家的方便呢，我们到人家那儿，我们赞叹他，我们不破坏这种方便。
啊，
你比如说说到《金刚经》的时候，佛说一切经都是从这个经出来的，还这么说呢。经经有经经的方便，你要说他说的有矛盾，你去找佛算账去吧。
这个师兄能实名不？因为我们
应该实名，应该实名，
应该要实
说自己的实际的地方、实际的名字。
你告诉一下，我帮你改一下。
我的名字叫郭红艳，是深圳郭红艳，我也有名字的。现在因为 Zoom 它不方便，所以暂时用这个。但是我们新中心的都知道，我也是实名的。
你可以打在对话框里，我给你改也行。因为到时候如果我们摇冠的话，我是要核对这些人名的，因为要记法本什么的。
啊，
对，然后你再考虑考虑，你也不急着
打坐的时候
要不要？
对对对对对，打坐的时候能听音乐吗？不能。打坐的时候念咒，你自己要主动念。你就是听上师念咒也不行，得你自己念啊。打坐能听音乐吗？这个是南京的师兄问的啊。当然了，有的人他一边修心中心，楼下就是卡拉 OK， 咣当咣当的响，他还是念他的咒语，一点没受影响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你别指望着你听音乐代替念咒，那不行。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既然他是把那个，反正呢，大家通俗的讲法就是在末法时期呢。就唯有这个密法和净土宗呢，就是跟大家的缘分呢是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
那么我补充我的理解啊，那么它也是密法，它也是密法，就是
它的修行方法是密宗的这个陀罗尼嘛，持咒语陀罗尼的这种的。
那么
真言，
说密法呢，大家一般都觉得是有四大教派嘛，哦，红花花呀，
你说的是藏密，
对，
红白黄花黑五派，五派啊，藏密。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它也是属于密宗里面的一个，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佛心经也是。还有的话呢，我有点奇怪，就是元音上人的就是他讲的就是大手机，实际上是讲你们的嘛，
是讲我们的。元音老人他本身也有其他的传承
啊，
包括红教，包括贡嘎诺纳贡嘎，他都有传承。
你觉得这个地方他讲大手机是不是针对白教的那种大手机？
大手印的这个窍诀部肯定是白教传的，但是他在我们这儿有借鉴意义，所以元印老人就特别拿出来给我们修心中心的人看的。这个对于修心中心的人，如果你实修心中心，这个大手印潜示特别适合，因为他讲在坐下观照心地上怎么用功，讲得非常细致，修心中心的人特别喜欢这一本。
因为我有大手印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不是说了我十几年前我就看这些，所以我就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呀，没什么呀，嗯嗯，可以看，挺好，看看看看，
就看一下，就那什么嘛，有元婴上人，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人在学生的元婴上人
修修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成佛吗？念佛一佛，当来必定成佛，咋不可以成佛？可以成佛，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修心中心法，跟你那个修阿弥陀佛那个也不矛盾呢。你修那个阿弥陀佛，你如果有信心，你就可以一直修那个。当你对那个时候没有信心了，你想修心中心法，你就可以坐上修心中心，坐下念阿弥陀佛。你修三年，三年以后再看你对往生有没有把握，那个时候再看。有这样的人啊，很多。元婴老人说过，心中心法也是净土法门，它跟净土它不矛盾的。
哎，老师，我问一下，为什么如何才能对成佛感兴趣啊？
你对成佛不感兴趣的时候，就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就是你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得你自己肯吃饭。我如何能够对饭感兴趣？这个事情不好办，不大好办，就费尽心思给你弄了，让你对饭。你要是想吃，你都是狼吞虎咽的，饥不择食，迫不及待的就吃了，那最好。这个事儿，我觉得每个人他成人呐，他都有自己的心智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勉强，看他自己吧，看他自己吧。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很多人对成佛有误会，误会在哪儿啊？他把成佛跟世间法分得很开，好像是你要学佛就得与世隔绝。就得遁入空门，就得出家。实际上呢，那个只是第一步。你不能够就是思想包袱上把这些全体放下，你三心二意的那还不好成就。但是成就了以后啊，这世间法不应该成为你的矛盾，不应该成为你的障碍。那个华严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世事无碍，交参无碍，就是光光相摄，交参无碍。这是华严警戒，就是世间上的一切它都不应该成为你的障碍。那个佛是这么说的，一切生产置业皆和实相不相矛盾啊，不相违背啊。现在我们是到哪儿都有矛盾，都有障碍，成了好多事儿了。这个时候还是尽早回头，尽早学佛才是唯一的出路。当然了，这个东西不勉强，不勉强。
啊。哎呀。
佛不是让咱遭罪的，不是让咱遭罪的，就是眼瞅着大家都迷得不行了，被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迷得都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又伤天又害理又损自己的，都迷成这样了，迷得不能再迷了。这个时候才告诉你要修行，要解脱，找到这个根本，别被他迷了，别被他迷了，这世间的一切事都不是障碍，都是自在，多好啊。所以不是说让我们就是怎么怎么样去专门的，就是这么说吧，佛法不是苦行。当然呢，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吃一定的苦，就属于必要的苦，必要的苦可以吃，但是绝不是说是跟世间法相对立的苦行才是佛法，不是那样的，那样就不是佛法了。这个佛也有讲过，佛经很浩瀚，反正慢慢看吧，不了解佛法慢慢看，慢慢认识，可以先看六祖坛经，很通俗。
六祖坛经看过，看不懂。
看不懂，看不懂，你可以问呀。
没人问啊。现在问也没问题。
你看看，多看看元婴老人的，多看看元婴老人说话很通俗。
嗯。
那这个玄秘法，就是大家都是汉地人，就不用那么辛苦跑西藏啊。
我们这个秘法，元婴老人为了强调我们这个秘法的不同，给我们这个秘法还起过另外一个名字，叫无相秘。无相秘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修的时候不用供香供佛供灯供花，就是心里头就是心香一半就行了，就简单，你直接上座持结印持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求的是无相的，并不是求哎 发财了，他那个是事情应验了，不是那些的，是无相密，就是究竟解脱，究竟解脱就是实相无相，是这样的，就是求的是这个，是究竟解脱，所以它是无相密，无相密，它因为有这两个特点，它就很简单，就只要你每天就是结印持咒，做自己该做的这一做，那就算你今天已经完成了这个仪轨了，是这样的。就我们师兄经常就是早上起来在床上一坐，坐完了再下来该干啥干啥，
俩小时，
对对对，
像的。那不是更适合这种我们汉地人的根气吗？如果说学秘法，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适合主要从两个角度适合，你知道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对，我是这么认为的。汉地人要简洁，要直接。
对啊，
他一个是修行方法上简洁，另外一个他的意思就是佛教的意思，他也兜底儿先告诉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啥？现在的就是你的心，离开了现在的说，现在的听，没有另外的性可见，这就是明心见性。你不肯，老是心里不安，老是要找，哎，给个法你修修，修修修修你就踏实了。是这样的，他先兜底儿告诉你，他不给你弄那些绕弯的，
不是。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心中心法第一个他形式简单，第二个他把教义他直接的告诉你，他不绕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适合汉地人修。
还有一点啊，就是密宗现在就哎呀，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情况。
心中心也有不好的情况，密宗也有好的，心中心也有好的。相对来说，现在末法时代，反正都就是这种的都是少，就是好的少，不好的多啊。但是心中心法相对来说，不别跟别的宗比，就这么说吧。心中心法这里头，哎，看起来的直接的、透脱的，我觉得啊，我觉得还是多一点。
不是，它这里面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它这个是开显出来，对不对？就是这样。但密法的话呢，好像密法就搞得
对
更神秘一点。
你有一个，我觉得有两个条件可以辨别。第一个条件，我求的是断烦恼跟疑惑。你看那个心经说了，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说我是为了断烦恼跟疑惑，度一切苦厄的。只要我为了这个，我不求别的东西，那些邪法上不了当。有的人告诉你能发财，有的人告诉你能出神通，只要你求的是断烦恼跟疑惑，你就不会上他的当。因为发财发神通他断不了你的烦恼跟疑惑，你自然就不搭理他了。就这样你去学法就不容易走弯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自己发心要正。
对，第二点就是那个大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过，如何辨别他说的是佛法还是说的是魔法呀，他是魔说还是佛说呀。他如果在小乘里面说的是三法印，诸心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他说的就是佛说，如果不说这个就是魔说。如果在大乘佛法里头，他说的是一实相印，实相无相，他说的是这个，他就是佛说，不说这个就是魔说。你要教下也有教下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个你得有经教的标准，你就能判断了。你要是没有经教的标准，你就拿这个不求于果，只是为了断烦恼跟疑惑，也不容易上当。我觉得是这样，就说咱们吧，谁学佛没走过弯路，多多少少都走过，也没影响现在啊。公布唐娟，
挺好，对的吧？因为你带
这个陈庆师兄是有问题吗？
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你可以直接说。
郭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小白，我就想请问一下，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请问一下，佛说脱离六道轮回，那脱离六道以后去哪儿呢？
脱离六道以后的这个地方叫净土，叫净土。但是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这个六道本身它也是净土。
那我们现在学佛就是为了脱离六道进入净土，那进入净土以后
这个轮回啊有一个特点，轮回就是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吧，我们希望身体好，身体好完了会怎么样啊？身体好完了就会身体坏，两个来回反复，你发现没有？人也是这样的，就是求一个好，他没有看究竟，看究竟的碰到了不好的环境了，或者心思那么弱了，他又变坏了，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轮回的特点就是来回，有无相交，这就是轮回。楞严经说的，离开了有，离开了无，连无也没有，这就是解脱。楞严经是这么说的，连无也没有，这就是解脱。就这么说吧，离开了这个生生灭灭，不再被这个生生灭灭所魅惑。 不再被这个生生灭灭的假象所魅惑，离开了生生灭灭，超越了生生灭灭，这就是解脱。你要说具体的地方啊，有个地方去又是生灭相，又是轮回相了。没有个地方去应该这样，没有地方去一切地方全是好地方，全是自在地方。所以说啊，佛菩萨在哪一个六道里面哪一个地方都有佛菩萨啊，就是你到了地狱，地狱里头还有地藏王菩萨等你呢。
哦，就还是似懂非懂，再体会吧。
就这么说吧，是解脱，就是世间的这些烦恼它不会缠缚你了，这就是解脱，没有矛盾了，没有对立面了。
那解脱我们还在六道吗？
解脱没有在不在，
解脱以后你就不着相，就不管六是不是六道了，是这一次吗？
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吧，就是解脱是啥样的，你看佛经啊，看祖师开示，那都是解脱者的样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举个例子，我们在这儿研究呢，哎呀，这个解脱了之后去哪儿啊，在哪儿啊，解脱了之后是什么样啊，解脱了之后是这个样吗，是那个样吗？现在醒了，刚才那都是在梦，梦里头有好多种样子，现在醒了，醒了刚才的全是梦，解脱就是醒了。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吧，解脱它并不在样上找，任何的样子都不妨碍你解脱，应该是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
嗯，啊，没事儿，没事儿。
嗯，
行，记忆力很差了，记忆力很差了。
我都不，我没怎么说，就来这里听他那个人解他问题我就好了，我就知足了。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了就可以灌顶，有问题了还可以继续聊。我们这一直都没有断。啊，你说。
我说灌顶了，顶了之后先不修这个，然后先修其他的可以吗？
也没说不可以，你要是在其他的密宗里面说你灌顶了不修下金刚地狱，我们没有这种说法。你灌顶了不修护法神会惩罚你，也没有这种说法。你灌顶了总比不灌顶要好。
太好了。
但是你说你灌顶了一直不修，元一老人就这么说，你灌顶了一直不修护法神会哭。护法神看着觉得太可惜了，太心疼了，他会哭，别的也没啥，你自己看吧。
但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哭呀。护法神，
好好，那你要这样的话，你何必哭呢？你别哭嘛，你就是你这样，你觉得别的法好，你先修别的法，先不灌顶也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又想灌顶，你又想修别的法也行，也不是不行，这有啥不行呢？也行，但是你灌顶，你修这个法其实挺好的，这个法，因为我们也都是从其他法门走过来的，不多说了，这个事儿不可多说，你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太好。
哈哈，
不是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不然对吧？这么一回才所以
他自己尝了味儿，他就知道了。他自己不尝味儿，别人在那说总是没力量。有的时候说了就贱卖这个瓜了。
你是有
缘
人，法不适应的。你好，感觉学密宗的来学这个
都好，都好。他就是不学密宗。你知道我原来是啥吧，我就觉得那个密宗的那种的神神秘秘的，
就
不喜欢那个。
是我的潜台词，对不对？
啊，对对对。另外一个他们弄的那些啰里啰嗦的那些东西，然后又跟世间法联系的多，我都已经世间法把我烦恼的都不行，我对那些也不感兴趣，老觉得神神鬼鬼的那些的不喜欢，所以反抗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是看元音老人的我相应，后来找了半天就是别的法门也不解渴，然后呢就元音老人的相应也就后来也就勉为其难跟他接触接触吧，接触接触了，慢慢的这个接触的各个因缘巧合什么的，越找这人越对，越找越相契合，就越来越有信心了。
嗯，对，我也学过秘法，但秘法我不相信，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些我不相信。
实际上密法的你真正的去找，那就是在索达基堪布，索达基堪布看过我们元音老人的，包括我们原来在那个静音那个云来居那里放那个元音老人的文章啊，那密宗呢有一些就是门派的，就是花教的那些上师，就是自己传那个花教的上师，急着要元音老人别的开示，一个劲儿的要了一年，就非要别的，看来大手印前世很激动，就是你到密宗里面，到索达基堪布，索达基堪布到了内蒙，是我们的传法的师兄，他也是老师，也能传法，叫李永军，他在当地就是当地的小头子，他接待的住在他家，他家里都是元音老人的书，那索达基堪布索达基堪布一看可激动啊，他说这元音老人讲的这都是我们的窍诀部啊，我们一般不说了。这都是窍诀部，我的徒弟3000多个，3000-5000人，我给他传这个的就几个人，但是这个窍诀部太珍贵了。那我们师兄就说了，那这个在我们这儿就是直接说的。他说不光这个是直接说，我再给你对一对禅宗的，一对禅宗的索达基堪布可开心了，这是好多年前呢。所以你看索达基堪布他本人对元音老人对心中心法包括对禅宗都是很随喜赞叹的。
我倒不知道索达基堪布有这个，但是我直觉就觉得是元音上人，就是一定是一位很大的成就者。就是如果说是汉地的人啊，因为汉地的人，一般就是禅宗啊和显宗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们也不是藏人。但是学密宗的话呢，我是在那个时候元音上人还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跑西藏。大手印我是接了全程的，包括他刚刚讲的上师瑜伽就红教的那些全部都跑过呀，不相应啊，就我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个很虔诚的，就是那样子，就是又很复杂，动不动就是说你这样子要过金刚，
你说的这个虔诚我也给你有特点，就是说对于一个上师200%的充满了崇敬，恨不得做他的侍者就那一类的啊，然后我总觉得自己不配，自己不够好，上师是不是真的好，我甚至还有一点怀疑。
对，
后在这一方面就是觉得这种的很可怕，后来才发现啊，齐老师是这么说的，齐老师说的是就是心中心这个法不是要求你那样恭敬上师，不是要求那样恭敬上师，就是说上师传的法，就是元音老师说我们上师传的法，只要你肯修，你对于他说的话多多少少有一些怀疑是正常的，就心中心法不是要求对于人绝对的信任，就是你好好的去修这个就行，哪怕你中间有一些怀疑也是正常的，只要不至于怀疑到断坐不修，只要不至于怀疑到不信佛就没有事儿。多多少少人只要没有开悟，谁没有点疑啊，有疑是正常的。齐老师说实际上真正的根本上师他的意思是啥，让你开悟的那个人，你开悟了你就再也不怀疑了，那个人就是禅宗里的那个师父，在密宗里就叫根本上师。所以元音老人在这一块从来不提倡个人崇拜，从来都是说依法不依人，就我们就没这件事儿
给说出来了。就那个时候，哎呀，那么多活呀，什么什么法王啊，还把他请回来呀、请到供养啊，那些什么，这事儿都做了。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属于密法，我一直以为他是禅宗，但是属于密法的话呢，就很多学藏密的人学这个多好。我估计他就是藏密了一个人。
反正元音老人是修这个的，所以我也就修。那只好去修，所以我也只好去，人家元音老人都是修过来的，后来再挑不出来啥了，就只好修这个了，其实自己那个时候对于密宗多少有点排斥，但是元音老人是修这个的，咱也
修不下去了。我密宗修不下去呢，我又很诚实，所以就后来就死心塌地念佛，现在念佛一样的很好，只是因为以前修过密宗有习气嘛，就还是会打坐啊一些什么样的，这不这些东西我不会有障碍的，就是说啊，你就不能怎么样，在我这里不是事儿。
多看看，广参参吧。
对，参也不影响念佛。
对，
都不影响啊。
对，
因为我很清楚是怎么着的，但这些这本书我就看到特别欢喜，就可以拿回去。包括《楞伽经》啊，这里有《入楞伽心判选》，我近期还正好想看一下楞伽经。
那个书啊是第一个版本，他写的那个文字有点拗口，你到时候我们这儿没有那些机会，你哪个地方你要是不明白你标出来咱们还可以讨论。
肯定
楞伽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于它那个文字太拗口了，那个时候的翻译它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的，所以你连起来读它每一个字的含义不一样，有的时候读起来难。 实际上其他上面的他那个经义跟其他的宗其他的佛经没啥太大的区别，
他
主要就是那个翻译有点古奥。
那楞伽经的话呢，是很多唯识法相的东西，是吧？
楞伽也是达摩祖师当时拿来印心的，所以我们讲楞伽了。对对对。
哦，所以实际上你们就这个哦，为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它禅宗呢？就不管怎么样，它还是这两个十四会结合在一块的。
我觉得所有的宗派来说，它的规矩都应该是一致的。只是说我们更直接这一点像禅宗
啊，这句话我现在特别认可。其实净土宗的话呢，它是讲究行住坐卧的话呢，就一心要一心不乱的去持名念佛，这种佛号四种位于常自定，是这样。事实上的话呢，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你快乐的时候你也念佛，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也念佛，他就是用这句佛号来进行。
还有花开见佛悟，花开见佛悟无声。就升到了净土了，莲花一开，哎呀，原来根本都没有升过，这不是禅宗，这是啥呀？
那本来就是嘛，对
呀，
莲花为父母嘛，是吧？哦，就是这样子的，啊，就其实你净土宗到了什么，然后你再看那些书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没有什么，不退菩萨为伴侣，有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声，
哦，就是。
没关系，
没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是我们
说吧，
听得到他看不着你，没事。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觉得，就像刚才聊到藏密那块，但藏密那块我也之前也了解过，但没修过。他那边的那些弟子啊，他们为什么要供个什么释迦行啊，什么磕大头啊，供这些？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得到的心中心法太容易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反而我们会不珍惜。就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说刚才我讲的高，就可能高就高在你不珍惜，你不可能就你修的可能就会觉得把这个法当成普普通通的法去修，哎，反而不珍惜。所以说我觉得藏地的那一个他磕头啊什么的，做这些东西做个前行。
你觉得你不珍惜了，你想先磕头也行啊，先去磕吧也好。
哎，也不是。
他这个珍惜啊，珍惜他就是实修，他不放弃。各地有各地的难处，就像我们这些居士也好，哪怕你出家也好，你到了每一个环境里，你每天坚持两个小时也会碰到困难的。哪怕你最低的底线，你每天只打两个小时的坐，你还是会碰到困难的。到碰到困难，克服困难他这一坐还是坐了，我认为这就是珍惜
啊。
哎，那个师兄呢？
他打电话。哎，
是
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于心中心法还有什么顾虑啊？还有什么担心呀？
那就是福报，大家可以这样子，还有人去进行法布施这样的啊，好好哦。
没事，你反正是各个法门，只要你想修，现在有心打听，应该都还有。虽然现在好像是外面环境稍微困难一点，但是我想各个宗派应该也都没有断。
大概还是要跟自己相信才行。
对，对，
就是像说的一样，如果说惯了底又不去修的话，那干嘛？但是啊。原因上人也是很慈悲的，觉得画的也行啊，只是护法神在哭了。
因为啥吧，现在学佛成了好多，就是本来世间的事儿就多，学了佛的事儿更多，他多了好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佛法弄得很高很可怕，越弄高越可怕，越不敢沾。 佛法将来是这么灭的，佛法不是说这不好灭了它，不是这样的，太高了，华严经我们不配看，这些经我们都不配，没有这个根器，放得高一点，放得好一点，放得规矩一点，完了完了，越放越规矩，越放你越觉得自己不配看它，躺着也不能看，只能坐着看什么什么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谁都不敢动它了，佛法就是这么灭的，不是那种灭的。
那这个就很麻烦，你就是如果说自己认为自己很卑劣，
对，
那就真的很麻烦。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卑劣到不能谈明心见性，不配啊，就是这样的。
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觉得很高慢，我看不起佛法，还有一种人呢觉得自己很卑劣，觉得我不配来学佛法。这两种人的话都很难通佛智的，太麻烦了。但我觉得自己很卑劣的人呢更可怜。你如果说觉得自己很高慢，我看不起，那你看不起你总有一个看不起的道理，不是？那你觉得什么你看得上？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就是针对那种卑劣的，就是他学佛的这一种的人，他多少有一些自卑是正常的，针对这一种人放下思想包袱，只要你肯修，你肯修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
很奇怪，我怎么是很多人觉得很卑劣，他不来学，或者觉得自己更高我。
那刚才不是说了吗？心中心法太高了，我不配。最典型的。对，我也觉得是借口。
不是真的。他真的这么认为。
不，这些人绝对是借口。有话没话。哈哈哈哈哈。我看到你很多年，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
完？看一些杂的，也肯定对我们一个正常性是没有。
你说的看佛经吧，看佛经，看祖师开示。
对对对，那
是很好。是是。
对，我还是可以经常听袁一老人的那个讲解。
没有，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没有一朵花是相同的。
对对对，
就根据自己的代表这个姻缘，
对对，
还有自己的喜好，都行。
我
看看大家
我
有什么。
上次讲了，我上次现在叫我不要灌顶，
那你就别灌顶，你应该听他的呀。
但是我自己我又觉得还是我修这么久，我这个师兄引进我。就在这里面修心的，修那个六字大明咒，我觉得修的有挺好。他叫我现在不要换顶，我还是。
所以说，在我们这儿是没有矛盾的，关键是在他那儿有没有矛盾，就是这个问题。
我还是喜欢这个，因为我还是想多了解一下。
那你就再多了解了解，等你想灌顶了再说。
随时都可以来。
随时的话就是你约我吧。
那就是了，我就说约你，你有空我随时就可以。
万一你到时候想灌，你上师又不让你灌怎么办呢？就是以后啊，
我反正我现在我又不会断咒，我天天还是在他不让我灌顶，我也是那个六字大明咒。
那你以后他还不让你灌，你咋办呢？
他也不到，就那我到那等他好像是说20几天要过来，我再跟他探讨一下。
万一再探讨，他还不让你灌呢？
那我自己肯定也自己决定，是不是？
我也觉得你应该自己决定。
是的，我就跟他现在，他
说
要
依我说法，就是说我也有师父，我原来是个孤僻干部的，我是在那个麻花寺皈依的，我一直也就是在年年暑假小孩放假，我们去带小孩去。我也经常走那里，但是这东西我没跟他说，我现在是有心思病，就是你没必要这样说，你去跟他说。
不是，这个还是要尊重一下。那就是我跟他讲，
有些时候是可以。
但是我以前跟他讲了以后，他没有这样子说，我就说我今天想来灌顶，他说你暂时不要灌顶吧，你先那个吧。他说这个袁一老人我也听说过了，他说有一些争议什么什么的，他就这样讲，我直接说的啊。
哎，那他说袁一老人有争议，他尊重不尊重我们呢？那他尊重我，你尊重他，他尊重我们吗？
文艺上人肯定是一位大德，是非常值得去进行遗址修行的。
对，
其实
我就是想，
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的藏密比袁一老人的争议多多。这么说，
哎，这句话我认。
但是藏密里也有好的，也有好的。现在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这个上司呢，本来是去2020年的时候，他就说来给我 给我来灌顶。
他给你灌顶在心中心这儿是不一样的，心中心这儿你只能受心中心的灌顶，你别在别人那儿受了再高的灌顶，在我们这儿都得再灌你才能学。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也是说给我传手印的，但是我们修五加行也没有到传手印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还
不一定，那不一定。他这个藏密里头，他也不是那么规矩，一定要有的人他就直接传你窍诀了。我们有个修心中心的师兄，他也第一次见静美鹏哥，静美鹏哥直接传给他窍诀，静美鹏哥旁边的侍者他都没有传，那他都有这种因缘呀。这个东西不一定的，就是一个活泼的上师，他也不是让你一定要这么按照规矩来修的，也不一定。
我就是等他还是。二十几天过来了以后，在我跟他再交流一下以后，
我建议你这样，我建议你回去在佛前烧香念经，决定。
可以，我天天我跟你说，我功课怎么做呢？我天天就四五点钟起来打坐。说一两个小时，
因为佛经啊，毕竟因为佛经里头毕竟有说过依法不依人，
哎对对，
万一他说的跟法有一点不相应，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还是要依法。就我们自己说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法跟祖师大德说的不一样，跟新密三代祖师说的不一样，也要听三代祖师的，不能听我们的。
是是，我真的。
顾老师说的也有，如果是我说这些东西，还主要是你自己。
现在很多密宗的那个什么传法的，真的是论成就的话呢，我认为呢，个人看法，比起原因上人，不知道要差个十万八千里。原因上人肯定是很了不起。
你还没有问，你要问汉地的出家的人，你去问他可不可以修，可能更多的人告诉你不能修，你再多了解了解，说心中心法不好的很多。
但是就是本门长老就很赞叹原因老呢，这个他有说话，
有说过吗？
有。我是
但是本老已经圆寂了
啊，对呀、啊，
本老是圆寂了，但是他以前他也知道原因了，他也很
赞叹。我也听过他说，但是有多少业有成就的人，他的业障看的业轻。
对，
你看一下，你这个孟春老和尚，他也很赞成很多那些什么，他也赞成那个原因了。
虽然是这样，还是要你自己决定，不应该以别人的嘴决定，还是应该你自己决定。
还有说一句更明白一点，我今天不好意思，
没事，你说，
就是等于你去哪一个师傅都好，师傅
他都想要你跟着他一起，
对你他多一点，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我们那个。
你不是跟着我们个人，就是怎么样的法，有利于你明心见性，你怎么来？你修了心中心，也不是跟哪个个人。
我说我现在就是
其实这里就是分享。
对，我们就没有什么顾虑啊，我们就这样子敞开心扉的这样子说啊。我就是这样讲，我说，我就跟上次讲，我说，因为我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啊，虽然就我们有一个群了啊，有没有几个真正在修的，有的就是来求福报啊，什么求钱。财呀、啊，钱，我说是这样，我说我就是想能够修这个，要想修到明心见性，能够了脱生死，这个是我的目的。我不是和他们那些学佛的那些师兄一样，就是想来求钱财呀、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我就跟上师也是这样子说了，我说我就觉得，我说我们这个
有一个就是那个湛江那个叫什么来着？青岛湛山寺的那个大和尚很有名了，刚圆寂没多久的，很有名。他的那个侍者就修心中心，那个老和尚就说你怎么修心中心啊？你跟我在一块儿，你不好好学。他是法相宗的，不是他是天台宗的。然后那个徒弟就说了，你是天台宗的，你也没有把天台宗的诀窍教给我，你也没有帮助我怎么去成佛去明心见性，那我不学心中心法你让我咋办呢？就这么说，还是他师
傅。我刚才讲这个意思也是就是这样子，我
这个事儿你自己决定。
是，我刚才跟上次也是这样说，我说我现在修佛就是想要明心见性，意思就是说你能让我明心见性，我也可以那个，他意思就是说他说就是元婴老很多争议，说
他认为元婴老人很多争议，
对，
他西藏人还知道元婴上人，
他知道，他是那个，他说因为他这个大手印是噶举派的，他也刚刚也是这样说，我这个上司也是噶举派的，
他是在哪里？
在青海那个玉树那边，他也是噶举派的，所以他也知道，他就说是。用的这个，我说不是，我说元婴老是第三组，我说 那个大于那个
没有必要说这么多。元音老人的法他看了，如果认为元音老人的法说的不对，那他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在我们这儿就是这样的，就这么简单。他如果看了元音老人说的法，他认为元音老人不是大德，没有明心见性，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人没有明心见性，你就不应该跟他。在我们这儿直接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就说的直接了，你自己考虑。也可能他没有看过元音老人的，那他这么说可能会奇怪。
我上次就跟他讲的，他就说还是他说知道元音老人，
但是他要是看了元音老人的，他认为元音老人不是这样的，那我认为是他有问题，他有很严重的问题。
王乐琴师兄，你是有问题吗？你可以自己开麦
啊。对对对，他不知道他的视频开着呢。看看大家还有疑问没有了，没有疑问就灌顶，有疑问了就继续提。
有几个师兄没有实名。
你这样，你好好的去学佛，你背叛谁了？你求的是什么呀？你求的是啥呀？你求的是跟着一个人走，还是求的是成就？你只要成就了，你不光没有背叛他，你还对得起他呢。你咋不是对得起他？
刚才说的本老师哪位师傅？
没有过和尚。
哦，知道了，明白了。好的。
依法不依人，你奔着这个法去，你谁都对得起。话说回来，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就照顾到那么多人，照样不是一个好的佛弟子，是这么认为的。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我就是想好好修，修到明天跟我现在最绝了，你就是这个，我没有其他的。我刚跟我上次讲，我说我现在不是和我那其他我们第一个群有很多师兄嘛，我说我不是跟他们什么钱财啊什么的，我就是想好好修，能够明心见性了不起。
我拿个聊天聊天，看看另一个。
你不用想明心见性，你不应该去跟上师探讨这个问题，还不应该去跟师兄探讨。你直接是看看上了，
我
看
不是我深度好，这个师傅是在前面，不是先。那个归因大的，我还有一个，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2017年的时候，我老姨学过，那时候我也跟着这个上师的，这个上师他就是念咒可以，那个用那个佛珠啊，可以测得到一种八卦，
不管是能测到还是不能测到，你有你的姻缘，他有他的姻缘，不要这么联系，不会存在。不会存在，你不跟他了，他就能让你脑溢血，不可能的。
不是，他就这样说，他说，你看你现在，你身体刚好了，或者我这个话说对，对我上次有没有那个啊？反正我们现在
实事求是吧，实事求是。
你现在身体好了，你就不要那个意思好像东搞西搞了啊、哦，就是一门学。他说他把他那个现在在他在讲经，就是把那个讲的禅经啊什么的那个发给我，他说你好好看，给我听。就跟我这样子讲，但是我不是说他讲我这个，我不是说我怕我什么不好或者怎么样，这个跟你说一样的，我这个每个人的姻缘，你该到什么时候有什么劫呢？你是这个是，
你真这样想了就不会有什么的，你放心。还有护法神呢，你修心中心法有心中心法的护法神，你奔着明心见性不是奔着别的，你万一在修心中心过程中出事了，那是护法神要有责任，他要挨板子的。你没明心见性，你就能先挂。那护法神要有责任的，哪那么容易啊？
我觉得在我学佛的过程之中，发心很重要。就是佛寺门中是有求必应的，就是因为你的发心，你是说我就想解脱，我又不是求人天福报，那么你就能够感召到一种，因为学佛在这个出世间法上，它是很灵的，它是特别灵，然后你就能感召到与你当下非常相适应的。就是学佛谁没走过弯路啊，或者说谁没有在几个法门之间互相看一看，
互相跳过，都跳过啊。祖师大德都是有好几个师傅。
是，我也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很多师傅，我看有很多那些有德的那些那大德嘛，那些是祖师，很多都是有六七个，有的有六七个上师啊、师傅啊都有的。
但不要迷啊，就学密宗的人呢，就有一点是特别迷，就是觉得我今儿的话呢。就是什么的，我好像说背叛了人家，不要迷不得。
依法不依人，简单来说，
本来就是应该依法不依人。上司也就是佛法是
你也不要以为你的上司的话呢，会觉得你去
今天是结缘到了一个很好的，他会生气，会烦，其实他也不会的。他也不会了，他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怎么就背叛别的师父了？怎么就跟佛法相悖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怎么就会跟别的矛盾？他要是跟别的矛盾，那别的是有问题。
其实我的想法哈，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这样做。你现在只要是你看看心中心，郭老师这里灌顶以后，反正你现在每天你也打坐了嘛，
是不是？
你也打坐，但是你经常接近郭老师或者你
我们这个比较
往上爬
在青海过来，
然后你那个上司你也不能什么他，
对，
他有来了你还是供养他，
对对对，
他有需要的他，那你要见面啊，那你有什么困难啊，你要个出钱，你这样不没事。
我得看他，我得看看他要是真的说元音老人不对的，那这种人我还是要分清楚的。当然了，你们有你的，我不勉强，不勉强。
你没必要去跟他探讨这些。
无量法门四愿修，
对，
法门都是无量的，法王是开的法。但我觉得这个心中心跟我还是挺有契合。我觉得那个六字大名字，我觉得修了挺。但是我就好像觉得我
们已经灌顶了，
我没有灌顶，我是六字大名字是不用灌顶可以修的。但是这个
六字大明咒，你以为没有过，你修了就等于你已经灌顶了，你那是六字大明咒的顶，是
对呀、
啊，是
灌顶，你怎么知道？
不是的，他那个六字大明咒有
法门，那个六字大明咒的法门。
六字大明咒是我们二祖王香禄上师以前他设坛做了法，给众生普灌了，只要你修了，都等于是灌了六字明的顶。
哦、
但是心中心要另灌，
因为我那个师兄在我入这个就是心中心的那个师兄，他就讲了。你不要乱看那个什么就灌顶了什么的，这个是属于道法。他说我那一次去哪里以后，你那个师傅就错了，那讲的我都很害怕，我都不敢看。
你看看，你看看，学佛学的都是这样的，小心翼翼，毕恭毕敬。
哎，别人你千万不要听。
所以我就
对，
所以我就
要有主见。
后面我就刚好我就说我自己是灵知道，
原来这本书是可以看的，
可以可以。
我就看了有个心中心法本，我就不敢。
可以的，可以的。
心中
心
的
法
本
是不行的，对对。
心中心法本是要换点才。
就这些书，我为什么敢
请
呢？
都可以，
我知道是可以的。但对
这个也可以。
就我还是很好奇的，有机会就应该多看看。
是，我也是。我现在在家里看那个南怀瑾大师讲的那个《楞严经》，我也是觉得挺好。
你看元音上人这个相貌，真的是看着很慈悲的，他们看着都身体欢喜些。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很不会这样看的。我的嘴很服人，我经常转来转去，有个朋友我刚才这种事，然后他就是老师你看我真的。
没事没事，心中心法就是直，没事，我们心中心自己的师兄也不这样，也不这样说直点就行了。慈悲也有很多种表现，有的时候该发火发火也是慈悲，
没有是这样上这师兄啊，上这朋友。
我也不会。
我家里的人，我信这个法，我也不用跟我女儿跟我老公商量。
我们不赞叹他，不等于我们不随喜啊，也照样随喜。
我跟你说，我就是修了这个六字大明咒以后，我觉得我的家里，我的小孩，我的先生都好像都变得好了。就是我自己改变了，我觉得是我改变了。
说话说的太对了，因为你好
了，
所以他们就好了。
哎，对对对，我觉得他们都改变了，我在改变，他们就改变。你不要要求别人改变，而是自己变了，他们就会跟着你变好，是不是？
是的。是的，
我就觉得是我
没有啥好坏，
是没什么，对对对，没什么好坏，是你站的角度不同，
自己的心的分别减轻了一些吧，
哎、对对对对对，
减轻了一些。
是是是。所以我今天还在有一个在我那里，我还在跟他讲的，我还是说什么都
没有问题了就灌顶了，没有问题就准备灌顶了，没有问题就可以准备了，给十分钟的时间准备一下就可以灌了。
哎，你这里不存在个摇罐呢，明明是现场的人，怎么叫摇罐？
有现场的，有摇罐的，是同时的。
本来我是没有想着要灌顶的，因为
哎老师，
但是我
老师
但
我灌顶了，本来我想着说的话，
先问，
对，
你说。
就是我们这边有三个师兄，然后 也刚才也在听您在这个在讲课，
可以一起，他们如果想可以一起，他们如果不想现在就退出来。
啊，就他们没在群里面，就在就我一个群。
没事没事，跟你在一块就行。
啊，他们也能灌顶啊，因为他们现在也打坐，也在修法，也在打坐。
反过来，这
是个磁场
啊，是吗？
对，磁场。
一人发心，就是一人发心，就是说的是十方世界消云，十方世界就是一人发心，那个就是那个楞严经里面说的呀，就是说十方世界都消云了，就是你成道了，
归元，
一人发真归元啊，十方世界消云，一人成道了，对谁都是对得起，咋是对不起呢？你走到成道的路上，你哪来这么多顾虑啊？不应该有这么，哪个有利于你成道，你都可以去。哪怕你觉得不是心中心，你觉得别的有利于你成道，你去别的也一样，也一样是好的。
我觉得这个跟我还是蛮关系的。我学车了，我就觉得挺好的。我还是我来了，我见来了。
就待会这个流程是怎么做啊？
流程，你看一下这个主屏幕上有，主屏幕显示一下，读一读。
那有好多没具备，老师。
但是呢，原因上人是很慈悲
啊。
这么说的话呢，不惯的话呢，不是
你说什么？
花呀，都是珠宝啊，这些。
又有花，简单的三个，香、佛像和水，只要这三个就行了。没要有花，我家都没花。花它打理起来难打理，佛像、香和水就够了。
就一杯清水是吧？
对，是的。
好的，对呀，
这
样子
讲，他给
我那个，不
是我用手机，你就给修了，你就知道了。修了之后，说句实话，刚开始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他是有力量，是挺快的。当然了，他上座也折腾一些，刚开始上座是要受点罪，有的人手疼，他那个手印结起来绕手疼。
他不是说惯了顶背不修吗？
可以不修，肯定还修了好。
你修了肯定好吧、
啊？肯定是修了好。
他意思是你换点，
当然你也可以
一段时间再修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你就不修也没说啥，但是还是修了好，因为你灌顶的这个就不能总是依靠外界的加持力，还是要你自己能够开启你自己的本有智慧，还是得你自己转身最关键。至少咱不是说成就到很完美，对吧？像佛一样，但是至少咱有病，咱自己能治，能到这样也行。就明心见性的初步，你自己有病你自己治，不至于那个纠结到惶恐无神、六神无主。
我现在都不会，我跟你说了，我有几次我一不舒服了，我就念了嘛，念观音
色身嘛，
我就念
色身也可以转，也可以不转。就是色身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吧。就刚才说的那个八地菩萨是什么境界？八地菩萨就是犹如梦中渡河，相像一个大象在梦里头渡河，渡到一半还没渡过去，梦醒了。这就是八地菩萨境界，也就是八地菩萨他在渡河的过程中，他在梦里头并不是有一个河他渡到了，他渡到中间还没渡过去他就醒了。所以说色身这一块转不转，类似的道理，有的人做到了色身转，有的人做到了色身不转，跟解脱都不妨碍。梦醒了就谈不上色身转不转了，应该这样说，就是色身上的这些毛病为什么会成为障碍啊？色身上的毛病那不是海印放光吗？那不是正放着光的吗？多少个人因为病发了菩提心，也不是坏事儿。他咋就障碍到我们了？就现在就一说得个病，你看那得癌症的都是吓死的，怕都怕到不行了，思想负担很重。
对，是，确实是这样。很多病是吓死的，不是真正的他病死。
至于身体本质的话，你就是修行啊，不光修心中心，你就打坐这一类的，对身体都有一些帮助。
对，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都有一些帮助。但是你说他的身体，他体质，他生下来就是那种体质，你要是根本的扭转他，有的人能，有的人不扭转也不妨碍。就高僧大德里有的是病殃殃的，一点没影响他成就。
有的呢，就是禅宗里面呢，很多大德的话呢，是开了悟之后呢，也有转色身，转的随时想走就走的，随时想回来的也有。有的呢，就是病殃殃的，开了悟之后病殃殃的也有，都有。就正如你说的，
还是自在
来了病又咋地啊？
哎，就是那个张师兄，不是以前说是很多毛病，就是修了这个以后就。身体全部都也好了，他就明心见性的嘛。
那个张师兄叫张啥？
我不清楚，我不清楚这个，一般的不大会这么说，一般的不大会这么说。
不是他说的。
有病没病就这么重要吗？他咋会成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事儿了？
我就
该治病去治病，该治病
去还是去治病，我就还是去开门。但是人家一开出来就半身不遂呀，就会说话呀，又不什么，我什么都好。人家很多人来看我就说，觉得很奇怪，怎么就你做了那么大手术的，还。
佛教中有这些，就是不有这些神奇，但是其他教也不是没有这些神奇啊，去基督教也有这些神奇。关键是你从这些神奇能够摸到佛教，认识到它这个无相解脱，它的意义更重大，你愿意走向无相的解脱，这就最好了，这就最好。其他的这些方便也没有说妨碍，但是不是说一定要靠那个的。
还有一个我们那个我，
你不光是你是。
你知不知道？
你所有恐怖远，你颠倒，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你恐惧的是病，别人恐惧的是别的，但是他通过佛法，他发现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我觉得
这就算那个。
我就说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
我说活了就是精气神，
哎，对对，
精气神还在。
对，我就说你
就管了你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死了，那个死了也是海印放光，海印放光的一种体现就是死，就像是黑，我们看不到，看不到，你正好看见了一个看不到，也还是海印放光。本来就一直放着光呢。
我在跟他们人家讲，我说你们死的时候不要恐惧，我说只是你这个跟那个房子破了，换个新房子住一样的。
看看还有什么疑虑，没有疑虑了就灌顶。
来了几次，我等一下
你想清楚。
上次不是也要来，刚好那一天。
没事，原因上人是大夫。
我知道，我看几年了，我都两年了。我这个你那个六十大名字我都修了两年了，就去年的六月份，不是，
我其实本来今天是不想灌，因为的话呢是觉得你灌了你就得要修，但是呢你反正灌了也可以不修嘛，没事嘛。
但是我又觉得我灌，我觉得我还是会修，我跟你又这样子，
灌了才能修心中心，不灌修不了心中心。
啊，对对对
对，我就说我以前我就是说那个，我灌了也是修。我不管我也
挂
到
没
挂到
名
中，
像你这种一定要
挂。你在你们密宗里面，你可能离不开你的上师。你在我们这儿，你越离开上师，说明你修得越好。将来你都谁都不应该依靠佛，你也不应该依靠。你依靠佛，你都对不起佛，就是这样的风格不一样。你想想啊，
你那个是这个是挂了顶周，一次性要做满二个小时啊？还是说是可以
一次性，
还是一天？
你修心中心的时候，一次性做满二两个小时啊？是的，一天。哎呀，其实很简单，
一坐坐满两个小时
就是老子不起来，你怎么样，老子地球毁灭了我也就不起来，等到我起来了再去
容易
做别的就行了，没啥事。
我现在就是做两
个，这个就是一定要坐着躺着。
一般是要坐着，一般是要坐着。你是实在是坐不起来了，比如说动手术了，坐不起来了，那个时候就有特殊，有的人怀孕，有的人动手术，能坐的还是要坐，
还要解手印什么的。
对对对，他要坐着解手印。十指连心，就像咱说话，哎呀，一说就是佛说了那么多教言，就执着放下了。佛一不说，马上执着又来了。那个言语，现在对众生的根气改变不了。十指连心，疼到你下坐，懒得去想，懒得去打妄想，懒得去计较了，就秘密的就转移了。他手指会绕着就会疼，他就是会疼。简单来说，
疼吧？那你怎么绕啊？
手指尖疼，你到时候你就知道。有的人不疼，每个人不一样。
我那这
个，对对对，每个人不一样。我当时就疼，
他手印很复杂吗？
有点绕，
复杂
绕，
手印都要绕。
灌了顶就教你了，灌顶的时候会教你的。
灌顶
的时候会教。
我还是要灌顶的，但是来我就灌顶的，我想我。
那你这种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你本身也在修，还有你上师那边，其实你不要理会他，你该供养他还是供养，就没事。
很疼啊，
有的人疼，有的人不疼，有的人一直都不疼，不好说。
就看你自己咯，每个人的根基。
我先下了，然后三分钟以后的话再上，我就用手机的 Zoom 上了啊，我先下了，大家准备上。